一路喧嚣，六根不净，而立无影，不局有时。酒后回忆断片，酒醒现实失焦。三五好友三言两语，堆起回忆的篝火，怎料越烧越旺。欢迎收听三好坏男孩，
欢迎收听新的一期三好坏男孩。我是即将在2018和你们挥别，在2019迎接你们的大长。朋友们你们好吗？
嗯，
说那个我是季，我是季伯，我是季伯，
我是小明老师啊，
我是小佛，
我是和平，
我是高轩。
人权道，
嗯，
这期必须人权道，
嗯，
除了老魏啊，老魏之前也来了一次啊，
对，
之前到了，
又是咱们一期特别特别常规，然后特别一直传统的一期节目，
年度常规节目，
这是
年度走心，
三好电台的一个传统保留节目，
封箱，
封箱，一年一期，我们都会以别了2000年作为这个标题，然后这期呢也不例外，别了2018，
这期叫封箱是吧？
也不叫封箱，
下期叫开包啊。
老听众啊，就是听过三好一年以上的吧，基本上都知道，可能从去年开始就知道别的2017、2016我们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的，这期节目我们主要会聊什么呢？一开始大家也在说，小佛说要不要那个盘点一下今年发生的这些大事儿啊，今年出了这么多事儿啊，这么多乱的，然后我们后来也斟酌了半天，反思了一下，其实我们并不想聊太多所谓地球上发生的事儿，而我们更想坚守的是一份和听众朋友们还有主播在一起，大家所有人的共同回忆，我们来盘点一下这2018年对整个三好，因为其实大家都是作为三好的一份子嘛，从其实我们和你们都是三好的一份子，以三好这个原点，这一年我们发生了什么事儿，我们心里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从电台的角度来说我们会做一个盘点，然后另外呢就是主播每一个人个人掏心窝子的一些话，我们会用一个关键词给自己的这2018年做一个概括和总结，这个词其实挺难的，大家想的都是焦头烂额的，对吧，小佛智商都想出来了，然后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在听这期节目时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给自己的2018做一个高度的概括，如果只用一个词的概括你的人生，你的2018年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词，这个一年你最大的得与失是什么，这是我们第二趴要聊的一个话题，也希望就是借这个机会吧，毕竟是一个传统的保留节目嘛，借这个机会跟大家交交心，汇报汇报我们这一年的思想工作，对吧，三好电台
心窝子
怎么走到了今天，那明年我们要干什么，对吧，
对，
有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都跟大家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先回顾一下电台吧，两方面说，一方面是硬件，一方面是软件，老规矩啊，硬件第一件大事就是我们年初就搬了家了，
对，
我们从一个小洋楼，
金碧辉煌的一个小洋楼，
搬到
大皮椅，对吧，
搬到了甄老师这儿
啊，搬到了一个，也是一个
小阁楼
，洋楼变阁楼，我有点抬不起头。那个
老何那个戏称叫什么？重回地下，
对，
是吧？
对，地下电台嘛，地下工作者，
但是高老师之前概括的好，对这个新的场地有一个概括，高老师你怎么说来着？
我怎么说的？
高老师忘了，
我已经丧失了总结能力了。
高老师已经没有锐气了，
我已经丧失了总结能力。
他当时都可能忘，但是我记得特别清楚。他说虽然我们走下来了，但是某种程度来说是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儿。
没错，因为我们到了写字楼里，是这么说的吗？
他好像说更有创业的感觉
啊，对
吧？
对对对。到了一个商业的楼里边，
对，因为这个楼里啊都是什么
这个创业的这些这个搏击的小工作室，
嗯，
是吧？跳钢管舞的小工作室，嗯，是吧？还有我们那种，嗯，
对，咱一直在说啊，说哪天壮着胆儿，然后大家手挽手过去那个找那跳钢管舞那个，说能不能聊一期钢管舞？结果好像钢管舞那都已经搬家了，
搬家了，没通知咱们，
对，也没去。
哎，是搬家了还是给逮起来了？
不知道，反正咱去厕所的时候，有老那种穿恨不得
很清凉嘛，
啊，一尺高那种大高跟儿，
那是打搏击的吧？
不是不是，
我的疯了。
打搏击穿那个
啊？你说那举牌的那个是不是？
啊不，啊，所以那钢管舞那屋只剩管了，没人了是吧？
那是可能
改摄影了。
那咱过去转了转了，
人去管空，
嗯，转两圈估计能捡两条裤衩的。
所以这个场地的变化，其实带来的是我们这种心态的，我觉得对咱们心态是有影响的。
嗯
嗯，
就感觉又更加回归了这种特别原始的状态。
嗯，
就是回归到，真正要聚焦到更重要的东西上的这种心态吧，
嗯，
没有那么浮躁了，
嗯，而且我觉得这个地方对，就首先咱们的内容上啊，就或者就是录完音之后的一种娱乐，也提供了一个很大的帮助。
嗯，
是，甄老师这鼓都快被咱敲烂了。
对，然后那个也拍了什么小视频，
是，
对吧？然后他这有一个那个篮球框，然后没事儿扣个篮啊，然后那个比赛一下投篮什么的
啊，来个延时摄影啊，发 ins 什么的，是吧？
简称延摄，是吧？延时摄影，
博个彩什么的，有时候也，嗯，
啊，
小博一下。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场地对我来说，虽然没有之前高大上，但是还是挺温馨的，
嗯，好玩，我觉得比原来那个，
是有生命力的一个地方。
对，
嗯，
然后也感谢，再次感谢甄老师，甄老师是那个 JZ 节奏中心啊，他们是一鼓房，如果大家想哪个男生女生想学鼓的话，可以在那个大网上搜一搜，
嗯
，JZ 节奏中心，可以来他们这儿报名啊，也算是我们对甄老师一个回馈吧，啊，
嗯，
然后另外呢，第二件事就是硬件啊。嗯，我们的也是托搬家的福。当时，之前做私房课的初衷是因为被搬家这个有点吓着了。
嗯，
是在搬上一个工作室的之前。
嗯，
然后那时候才动了做私房课的这个心。
对，
嗯，
然后后来就有了私房课。所以这次搬家时候是完全心里有底气的，就是没有像上次那么慌。
嗯，
也是托私房课的福。
嗯，
对，
嗯，
托大家的福。我们第一次做内容变现的尝试。在我们来说获得了很大的一个成功，
录音稍微能听着点响了，
嗯，
对吧，
动力更足了，
哎，
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吧，
嗯，
非常大的鼓励，包括我们现在在楼底下吃饭，
嗯，
对吧，
嗯，
小明老师现在也敢点汤了，
嗯，哎，得加汤，这天儿
还今儿点甜点了吗？
没点，今儿，
啊，
没点，
发了一照片
啊，
这个膨胀了，吃饭之前先点一碗例汤，
嗯
啊，
嗯，
喝完例汤还得去高级的便利店去买水，
啊，买俩，
买两个水，
因为那饭有点较渴，齁咸齁咸的。
然后每次还买一大堆零食，
这咸话梅我是挺爱吃的，反正
15块钱的那个话梅，
不眨眼，
不眨眼，
拿两袋。
这喉糖啊，你这清凉劲儿，这个嗓子这块你得也盯上去，
不能断。
那，
上回买一打火机愣给报销了，我操！
嗯。就是也是托大家的福，
嗯，
我们的生活确实有所改观，
哎，
嗯，
而且用这个钱我们添加了一个非常牛逼的一个算是我们的能力的延伸吧，
嗯，
我们的外采设备得到了空前的提升，
对，
嗯嗯，
用一套舒尔的麦克风啊，
我觉得这个老何可以说一下
啊，
嗯，
新增的设备啊，特别方便于外采，因为咱们是增加了这个项目，
嗯，
有些嘉宾不方便来咱们这儿，那天大肠也说他不方便来，咱就去。
嗯，
说咱得置一套外采的设备，然后上网一搜，哎，买了一套 H6
最好的，
嗯，特方便便携这个小录音机，然后买了几个话筒，
嗯，
录了几期以后呢，咱又添了一个那个耳放，
嗯
啊，
嗯，
又买了一套耳机子，
嗯
嗯，
嗯，这个不起，虽然这东西说着不起眼啊，
嗯，
但是包了包堆下来也得小10000块钱呢，
对，
得有吧，
货比神的还
啊，
嗯，
反正这嘉宾啊，在以后在。拒绝我们的时候，
嗯，
已经没有退路了。
千万别以这个地方远不方便来为借口，
我们去，
来，对，
抄家伙就上。
嗯
嗯，所以这个东西也是我们特别欣慰的一件事儿。然后另外，除了外采的设备呢，我们终于更新了我们从使用了4年的那台老旧的，
嗯，
笔记本，
布满了猫， 嗯，布满了一些电影的笔记本，是吧？
下过各种各样的素材
啊，
终于升级了一台 i7 的笔记本。
嗯，
然后什么那硬盘叫什么？那个
固态硬盘
啊，嗯，特别高端高大上。
脑袋也没浪费啊，
脑袋也没浪费，
脑袋里边全是人机。
主要咱老的那个，他崩溃过几回吗？不是，
对，录了一半就崩溃的，这东西
人机太多了就崩溃了，
确实有点受不了啊，
嗯。
我觉得这个是从硬件上来说啊，
嗯，
整体的提升也是我们特别欣慰的，
嗯，
托私房客的福，托大家的福。
嗯，
谢谢大家对这一年来一如既往对三好电台对三好私房客的支持，在这儿真的衷心的对在私房客购买过我们节目的朋友说一声谢谢，
谢谢，谢
谢，谢
谢。然后无论是买过的还是没买过的，希望大家在明年再接再厉。
嗯啊。不，没买过的不能再接再厉，没买过的要改过自新。
不是，其实打赏那现在得谢谢啊。
对，
当然了
，
一直
是，那是每期都会感谢的嘛。
对。
啊，然后说一些那个软的吧，就是我们，
嗯，
其实大家知道这个三好电台是全网更新的，
嗯，
基本上能有的音频平台我们都会更新。那其实今年一枝独秀嘛，当然其他平台都在有一些稳步提升了。
对，
当然不得不说，就是网易云音乐这个平台，
嗯，
首先对我们很认可，第二我们也很认可网易云音乐这个平台的整个的定位和调性。
嗯，
整体在网易云上的每期节目，最近半年，
对，
基本上七期突破10万加。
嗯
嗯，
就这一期节目啊。
嗯，
就这一个平台，
就这一个平台就10万加，
嗯，
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莫大的一个认可。
嗯，
对，
而且这个听众和咱们的这个互动也是越来越多了，在里边留言什么的呀。
对，
没有看那个关注量，好像今儿这一年啊涨了两万吧，差不多。
哎，
对、
嗯，
差不多一直在涨。
嗯
嗯，
这个特别幸运，因为三好电台是一个不做假数的电台。
嗯，
有时候有些那个商业的朋友会来会咨询说你能刷数吗？我说我可以刷，就是但是得你们刷，我不能刷。
嗯，
因为刷数对我们来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第一，我刷了之后我无法判断我做的节目内容大家是不是喜欢。
嗯，
你数据一旦被你自己这种假的数盖住之后，它跳来跳去，你真的分不出你内容是不是真的大家喜欢和不喜欢，但这数据表现没法有反馈，
你看不见你自己了。
这个特别可怕，
没有镜子，
就是你真的不知道你自己长什么样了。
对，
嗯，
这个是所以是为什么坚持不做假数的原因就在这儿。所以这个数是我们实打实的掏心窝，不是拍胸脯说的，这种非常引以自豪和骄傲的数，真是我们一句话一句话说出来的，
有多少就是多少。
哎，你这个说出大天去也没问题，也没毛病。
嗯，
对，确实之前咱们从这个几千、3000、5000，然后我操破万了，
嗯，
现在破10万，确实挺不容易的。
对，
嗯，对，现在拿
多少年，
啊，拿咱们这节目啊，就是网易云这块或者什么荔枝那种，然后给学生推的时候，哎，自豪
是。
我说你回去听听这个去，然后那个开始啊，比如说刚上那么一两节课的学生都会有一种小质疑的眼光。行，您说叫什么？
嗯，
对吧？
嗯，
我不说，我直接就把那个屏幕这么着，我直接上来就摁，
嗯，
摁完以后就把三好坏男孩那个这字儿给他输入进去，
嗯，
我说就这个，
嗯，
给他一看，哎呦什么的，就这么多关注量什么的，这么多收听量什么的，我马上回去听，然后我当时就觉得颜面有光，
是，
嗯，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值得咱们去骄傲的一件事儿，
嗯，
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嗯，
也没有必要去过千，
辛辛苦苦换来的，
嗯，
这
是。
我记得那会儿，嗯，就是咱这个节目刚做的时候啊，那朋友坐我车，
嗯，
然后因为压在我车里嘛，
嗯，
所以只能我选择听什么，
嗯，
我就听咱们电台，
嗯，
然后呢，我还监视压呢，我说哎，你压怎么不乐呀，啊？
嗯，
这儿该乐了，
嗯，
你压得乐，
嗯，
就是以前我是玩命的给别人推荐，
嗯，
现在都是人家主动找我说，哎呦，你们这期节目做牛逼啊，
哎呦，
嗯，对对对，
嗯，
不错。
也是感谢大家的认可吧，
嗯，
也感谢一路的不离不弃，
嗯，
这么多年了不容易，一直从500人就开始收听量就跟着我们听，现在听到了大几十万人，
对，
嗯，
我觉得确实是一件值得我们对自己这五年，今年是第六年了，
嗯，
六年走来的一个肯定吧，
嗯，你看上回那个给咱捐款那郑业文，对吧？
嗯，
我头两天加他了
啊，
然后那个。 不是给他寄衣服吗什么的，
两周年那个，
两周年给他寄、哦、然后那个我还客气，我说感谢你一直那个给我们，就给我们钱，就是人就说了，说我跟你们这个之间的这种感觉啊，就不是钱的事儿，
没错，
嗯
嗯，哟，一下比咱们升华了
啊，
就是有时候有时候就是你老觉得你想去跟就特别好的这种听众去客套的时候，
嗯，
人家就觉得你拿我当外人了，
嗯，
真的会这种情况，有时候我在酒吧里碰俩听众，我说哎我操，感谢捧场。什么的，多谢支持啊！
嗯，恰恰奶奶，
人家说，人家特不高兴、嗯，然后自己就干了一杯。他说：“那个大肠来这不是支持你、
嗯，
就是在心里把你当哥们儿，
嗯，
当成自己人才做这件事儿的，你没必要说这种话。”
嗯，
就是你个小肉弟吧。
然后我当时就说：“得嘞，
我也找一个吧，嗯、是吧？
开一瓶儿，
他开的，
替我兄弟账上。
不打折。
我操！既然你都把话说到这儿了，是不是？我也就别拘着了。
话糙理不糙啊、真的是这个情分。嗯。第二，下一个呢，就是我们打破了，终于打破了次元壁。什么意思？
这怎么讲？
我们从线上今年虽然没做见面会啊，但是线下活动可真没少做。
哎，
从那个线下的防卫术，
嗯，
对吧？防身术，
对。
然后面向学的那个现场教学、
哎、
授课，
线下的沙龙，嗯，
线下沙龙，对、
嗯。
其实我们今天做了四五场嘛，这种活动，
对，
嗯
嗯，算是一个突破。
对，
今年也是第一次尝试，
之前没干过嘛，
对，
这种活动，对，其实挺有意义的。
嗯，反正来的都说好，
嗯，而且我觉得有意义是，你除了就是能面对面的见到，其实好久没有这种面对面见到这个听友这种特亲的感觉，
嗯
嗯，
这感觉特好，嗯，
对，
我许个愿，2019年做一场大的见面会，
嗯
嗯，
然后2019年我跟大肠不就稍微自由点了吗？
这个放后边说，
对吧？然后咱们可以。我们可以私下，不
私下约是吧？
对，咱们可以那个去别的地方，对啊，
私聊。许个愿，真的许个愿。19年好久没跟大家见面了，
嗯，
没有机会也创造机会跟大家见个面。
对，
嗯、创造机会还是得开那瓶酒，是吧？
以某种形式吧，
嗯，
以某种形式吧，难道跟我理解的形式不一样？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次元壁，就是我们今年终于那个突破了声音的极限，之前都是说，今年我们敢唱。
对，
我们之前今年做了一期节目叫土味情歌的那个排行榜，
对，
那节目确实挺火的，然后也是今年的解压神曲吧，解压的一期节目。
嗯，
然后我们也做了一首那个嘴巴嘟嘟，
嗯，
唱了一首嘴巴嘟嘟的歌，然后还许愿说，只要在网易音乐的评论超过2000，
嗯，
我们就做一首 MV。
对，这事儿没忘啊，嗯、
没忘，大家一直在催，我们确实没忘。但是今年大家都知道嘛，年底确实各种问题、各种事儿，
嗯，
排山倒海的压过来，确实排不开。也是许愿，今年这个 MV 一定给你们拍出来。
嗯，
这首歌或者别的歌什么的。
并且希望会创作更多优质歌曲
啊、
嗯、啊，好吧，许愿了啊，
嗯，许愿
，嗯，
说到做到啊。
对，第三个次元壁就是我们打破了，声音和视频的界限。
嗯
嗯，
我们尝试了和视频直播、视频平台的做这种视频直播的栏目。
嗯，
这因为这个东西，这期节目录的时候，我们其实档期已经排好了，但是我怕有变，所以我先不在节目里边说。
嗯，
到时候大家关注咱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
嗯、
我们会推送、
嗯，
然后希望以不同的方式去跟大家见面。
对、
嗯、
啊，如果这次合作比较愉快的话，未来可能会成为一种常态。
嗯、
对，
会各种陪伴大家。
嗯
嗯, 嗯，
哎，还有一个我不知道算不算次元壁啊，就是咱们建了微信群。
嗯，
是吧？
嗯嗯嗯，
然后咱们这个听众朋友算是更紧密的联系了，是吧？
我操，这个真是太牛逼了！
嗯，
我感觉每天都是被这个听友包围的，这种感觉真的很好。
嗯，
就是你每天特别累的时候，你或者你烦的时候，你打开手机，你看大家在那儿很踊跃的、热闹的聊跟节目相关也好、无关也好、跟自己生活相关也好的这种话题，就特别的温暖。
我是喜欢上各种群里边看他们发那些搞笑视频的，
嗯，
对吧？很解压，
嗯嗯，
比如你进去，然后你点上一张图，然后你就刷，横着刷，
哎，对，横着刷，或者就是什么那个定位到那个聊天那位置什么的。
对，
那你是看上哪张照片了吧？
不是，就是那种特逗、特那个，比如十秒的那种
啊，
对吧？就那特有意思。
是，
嗯，
然后还发现就是好多新闻都不用去别地儿看了，
对
吧？
啊，对，
有什么大事，是群里边都会嚷嚷的，
嗯、对，
连评论都有、
嗯，都会有，嗯 嗯，就感觉跟大家的关系更近了。
对你包括有些听友然后自个儿遇到什么事儿遇到什么问题啊无论是情感还是什么的他也会在群里说
对
啊
安全
的然后别的朋友也相互帮助、
嗯、
是是确实是我觉得今年从这些方面确实做了不少事儿
嗯，
嗯
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的 FCNS 我们的飞机
哎
飞机长大了
对
嗯
飞机终于长大了飞机终于感觉是独立了
对， 对， 对
找到了自己要未来奋斗和发展和成长的方向了在三好家庭里边可能是孵化了三年
嗯
在第四个年头飞机终于自己知道了自己的未来在哪
儿、嗯、土鸡变成国际鸡了
对对对是
International 飞机
对然后飞机不再叫飞机它改名了然后也有了一个自己的真正的名字叫非常难受
非常难受
非常难受、嗯、FCNS 然后大家就是说这个名字其实来的也是挺有渊挺奇趣的这个名的来源
嗯，
嗯
当时是怎么来的小峰
当时是在群里有叫阿树的朋友我忘
了是一个上海的朋友
对对 对， 对然后那个他就问说 FCNS 什么意思然后好像还艾特你来着，
哎，对，
啊，他说是不是非常难受的意思？
让大家各种猜，就猜了，很多人都说猜各种的这个拼音的缩写，
对对对。
然后那个人就说是不是非常难受？
然后你怎么回答？哎，被你猜中了。
没有，当时我就感觉这个字看着就说不上来那种感觉，
灵光迸发，
真的是灵光一现，就是说不上来。我说这个词太好，我说我当时我就说我要把这个四个字做成一件 T 恤，
嗯，
对，
然后我要把这个。衣服送给你，就是说这个非常难受，这个
许给人家了吗？
对，
嗯，
然后后来人找不着他了，
后来他退群了，
退群了是吧？
对，不是，当时你就把这句话截过来了，截到咱群里了，
啊、对， 对， 对， 对、
啊，说这个非常难受这几个字太有意思了，
嗯，
对，然后大家一看，当时就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感受，当时看这四个字，
我是后来才看见的
啊，
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就感觉，有点说心里去了。
对
因为18年年景不是特好嘛，
嗯，
然后大部分情况下都不是，就反正60%都是处于一个比较怎么说呢，叫不愉快或者不是特兴奋的那种，
嗯、
特平淡的那种感觉。
它有点小自嘲，有点小调侃，但是又很真实的、
很真实，
契合现在的社会状态
啊，对对对，
是吧？
高老师当时什么感觉？
我当时感觉这个四个字其实有点歪打正着，
嗯，
一个是。这个契合现在所有大家的一个感觉，
嗯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其实现在好多日本或者美国的潮牌，他们全在用很多汉字，
嗯
嗯，
然后那个之前咱们可能是有一个本土的一个品牌吧，叫就是写四个字叫全员恶人，
哦，
啊，
对，
这个当然现在有点土逼了哈，
嗯，
但是这四个字的这个说是这个中文字也好，或者说成语也好，其实，在整个国际上是非常非常火的，
嗯，
所以咱们这个火也是有道理的，
嗯，
咱们那一开始不就是四个字吗？
一路喧嚣，
对，对，其实也这也是一个延续，
是、
啊、
是是，
那时候其实咱们一直，你比如 FCNS， 其实咱们也不知道它汉语译过来或者怎么来诠释它，
完全没，就一直想用个中文，但是一直想不到什么用什么字儿啊，就是、对
对，
一直没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概括，
对，然后之前的举头三尺。说三道四
对， 对
是吧
其实都觉得不错但是就跟这个就一比就没了
对，
对
不如这个那么有态度啊
就这一点啊我觉得就是好多时候啊从朋友圈里边我都能看到惊喜
嗯
就是有的人啊就是爱晒自己的聊天记录
啊
比如说我很多学生什么的、
嗯
然后我发现他们的聊天记录的背景都是非常难受。
对，
因为咱们做了一套那个背景嘛。
对，我们做了两套这个屏保，小博做的。
嗯
嗯。
然后发现，反正我看到的群里边很多朋友都会晒自己的屏幕截屏，会把基本上都会在用这个。
嗯。
然后我们也希望把它当成一个传统，就是定期的更新，让大家有新的屏保去用。
对，
嗯、
定期再做一点。
对。
嗯、
然后我看今儿小博穿的 T 恤是。是咱们的第几版？第一版还是第二版的 T 恤？
第一版， 对，
是飞机第一版，飞机诞生记的那版，是吧？
对对
对。
对
这个
领儿都有点儿
啊，从我们最早的这版的 T 恤，然后到现在的这个衣服，确实我们的整个的设计和质量都是
有一飞跃，
对，有一飞跃，尤其在今年，
今年是就是有了非常难受这个概念之后，当然就是我觉得我们的当时灵光一现，不仅在我们心目中现了，在听众朋友的这个脑海里或者他的反馈当中也是非常的非常的接受，
嗯，
就整体的是超乎我们想象的这种畅销。
对，我觉得可以这么说吧，之前我们做文化衫，
嗯，
我们叫文化衫电台周边，现在咱们做的叫潮牌，
它真的是潮流品牌，而且今年我们找到了一个合作伙伴，
嗯，
喜子嘛，跟 Flossom 做了几款联名产品，都
非常棒，
都
对，
做工质量真的带我们上了一个台阶。我觉得这个就是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合作伙伴，
嗯，
并且有这么样一个对的一个契机，
嗯，
这事儿就对了。
所以说，其实阿树要退了群啊，但咱还得谢谢他。
不是，他后来又加回来了，然后还紧着问我那件衣服呢。
反怎么说，咱得谢谢他。
对对对
对对，
给了咱们这么一个机会，
是是 是, 是，就是你这一句话造就了一个中国国潮。
嗯，
世界嘛，
是世界，嗯，中国的就是世界的嘛。
对，
好吧，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个物理方面的。
哎，物理方面我又想起一个
啊，你怎么了？
咱们得了幅画，这算不算物理的
啊？
扎熊啊，
扎熊的那个，哦，那幅画，对，那幅画，
嗯，
哎呦，我操！其实我是想把那个当成五周年的那个一个小的一个周边去把它做出来的。
嗯
嗯。
嗯
嗯，明年吧，
明
年初吧，
忙忘
了，
嗯，啊，
实在是顾不上。
对，
但那幅画画的是真不错，
太棒，
太牛逼了，
太牛逼了。
我觉得这期咱可以把那个什么封面，就把这画给他发过去，发过去，
我觉得可以
啊，
嗯嗯。
咱为了这个专门去天津求了个签名嘛，不是？
是，
嗯，
是
不是，
啊？是是，
专门去了一趟，
跟这画的
非常愉快，啊，
关系大吗？
嗯，
非常舒适啊，
对对对对对对
啊，老何也。在这一个行程当中吧，开启了人生的新篇章，
嗯
啊，
有了一些突破
啊，
发现了一些问题，
发现了一些问题，
还是时间紧吧，
操，
好，那咱们
敢是吧？
对对，敢，都敢，都敢，大家都敢。
硬件说完了啊，说说软件的啊，
嗯，
说说我们的这个安身立命的我们的内容，
哎。
内容我们觉得今年依旧大放光彩的还是我们的三好人生系列，
嗯，
依旧大放光彩啊，
嗯，
包括我们聊了那个喜子，
嗯，
我们的火锅，嗯，对吧，我们那个
火锅是康康是
在，
康
康，对，康仔
话剧演员，包括年初的大胃王，
嗯，
大胃王那个带动了整个这个日本移民的，
嗯，
这一波这个新动力啊，
对，
然后和果子顺子，
嗯，
对吧，
厨子我操，跟那厨子戏的痞子，
钓鱼台的厨师，
嗯，对对对，这一系列人生系列确实是依旧是大放光彩，这是我们的
百态
老本行，
嗯，嗯，
还有就是出轨系列，
嗯，
是一个经典的延续。
咱们有二鬼拍门，
嗯，
对吧？
嗯，
一鬼呢就是出轨系列的，不，现在叫
脱轨
系列，
脱
轨
系列，
对吧？还一鬼是见鬼系列的，
见鬼二鬼，哎，
这两档节目啊，我发现就是属于咱们的王牌节目，
嗯，
对吧，
嗯？
就是谁就是熟人见着我，比如说好长时间没见着的，或者就是 N 长时间没联系，加了微信的那种，
嗯，
十年前的同事什么的，
嗯，
哎，你们这牛逼啊，这什么时候更啊什么的，就催更的全是这个，
是
啊，
主要咱们这两档节目 slogan 也牛逼啊，
嗯，
是吧，讲述老百姓自己脱轨或见鬼
的故事，
然后这个牛逼，你和那些道听途说的是吧没法比，
没法比，
对，那些是段子，
嗯，
我这些聊的是人生，
嗯，
是吧，
嗯，
然后我们旅行今年其实录的并不多
啊，
嗯，包括最早的时候我们三百天环游世界，
嗯，
陈汉那两期节目确实
是那个，嗯，
对，他其实已经拔到一个很高很高的一个高度了，
对，
嗯，
对，
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旅行了，之后就是隔了得有大半年没有旅行的节目，
嗯，
然后在火人节哎乐多给续上了，
嗯，
哎，
大放异彩，
那期也大放异彩，也非常火，之后就是刚上周刚刚更新的那个星驰跟我王大爷那期西飞，
对，
嗯，
有点糟，有点糟啊，
有点糟，有点糟啊，
有点奢，
有
点奢，有
点
奢，
嗯，
啊！那个这期我个人是很喜欢这期节目，
嗯，
啊，那口头语啊，
嗯，
对，
这屏蔽
绝对北京啊
啊、哦、太贫了。
除了这些常规的内容，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年发力比较猛的是在公益和算是人生指导这方面的内容的规划上。公益我们今年做的上半年发力比较狠的是那个网约车，
嗯，
刚出了以后咱们就接茬录这、
嗯、
这期节目，
是跟那个李行长，
嗯，
网约车还有那个、这是一期能救你命的节目，
对、
嗯，那是讲什么来着？讲那个，
就比如说
讲女性自卫啊、那些东西，
不是女性
防害
防卫啊，
是吧？防害、
自保、
啊、自保，
对对对，
女性自保，
啊、
对对，这两期节目我觉得也是印象特别深刻，然后。后来公益还聊了那个动物保护，
对、
嗯、
对吧？
对，
就是吃动物之后，我们聊了怎么保护他们那。
就今天在那个朋友圈看，那个很多就是朋友圈的那个集体自杀，
嗯，
就那个那发的那个
啊，你发那鲸鱼那个是吧？
对，鲸鱼什么企鹅什么就那些，
嗯，
然后当时我看到我就想到就是这期节目
是
一样的，让人触目惊心，
嗯，
对。然后还有特别，我觉得这周我这一个系列特别引以为豪的那个泰国营救，
嗯
嗯，
那期节目确实是能改变影响到我们价值观和三观的一期节目，
嗯，
老
黑，老
黑，
黑
队，
对
黑队，这个确实是非常伟大，
嗯，
那天录到后来，咱们几个都特别感动，
我、
嗯、
靠，我真有点盈眶了，
嗯，
是，
嗯，
大无畏的精神，真是大无畏的精神，
对，
嗯嗯。所以这个在公益方面，我觉得这一年2018年的重点和关注和关照，我觉得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
嗯，我觉得就变成了一个稍微有一些社会责任感的电台了。
是是是，
对吧？
是。我觉得大家也能感觉到啊，就是我们除了插科打诨聊一些有的没的，其实更多的也会往一些正向的方向去引导。
嗯，
包括我们做了一些所谓的人生指导的类的节目，包括心理学，
嗯，
找了鹏鹏老师，
嗯，
对，聊了就征集了大家这种心理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期节目，有一点意犹未尽的感觉，
嗯，
因为其实当时投稿我是挺触目惊心的，
就是心里有就不太健康的人还是挺多的，
不光是我，你从彭博老师，他是一个资深心理咨询师，从他的角度来说，
嗯，
看到那些问题，他说你们听你们电台的人的这个病可真不轻，
嗯，
他自己在现实案例当中都没有接受到这么多大量的这么严重的心理问题，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咱们明年不仅要做，还得要大做，
嗯，
对，
但只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做，
对，
嗯，
我们一定要找到。最好的一种途径，真的能帮大家解决一些问题的方式去做，
嗯，
然后另外就是我们会聊一些所谓的成功学跟工作上的一些我们的思考，
嗯，比如就这些节目啊，我发现没有，就是因为有的节目啊会有的时候会有两种声音，
嗯，
对吧？比如说你，怎么做这个呀，然后你不真没劲什么的，但这种节目所有的声音都是一致的好评。
是
对
啊，
是，
而且有的说你们这种节目才最应该放到私房课，但是我们觉得，让更多的人听到，能有更好的一种发展什么的，是更好的这么一件事儿，所以我们就没把它放私房课里边，
对
对，
是吧？
对，
那大肠还老聊呢，就说其实猎奇啊，就现在不止要做猎奇，甚至更多的要做是对听友能提供帮助的，
是
吧？
是，就是还是考虑问题的角度，
嗯
嗯。还有就是我们比如说针对老何做的那个选题 CES 就是不要说不，然后包括要想人前显贵，傻子才背后受罪，就如何快速就实现这个目的导向的这种捷径的这种思维导图。
你说这俩是一期？
是一期吗？
啊，是一期。
还有那个有一个人脉关系，那个
人脉关系，对，
朋友圈，
朋友圈，
对对 对,
对，
是吧？
对，
咱
心理学的，
自己画了那个人际关系图，
嗯，
对吧？然后还有那个效应心理学，各种效应
啊，
名片效应，小明那个小明天天还用的
三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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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明治效应。其实还有那个30岁之后我们才知道的真相
啊！
我有好多88、89年的朋友跟我说：“我操，听完这期整个呀就开始改观了。”
嗯，
你比如说，有的人原来呢就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嗯，
上一个破班，反正一个月能挣12000块钱，然后因为是北京人嘛，所以这个也没有房租，
嗯，
然后那点钱就胡逼花。
嗯，
听完这期节目，想我操，我得开始为我以后准备了，
知道攒点钱了，
哎，
啊，
我觉得这事儿就是善，
嗯，
绝对是一个善举。
嗯，
因为哎，这种确实是这么说真话的。嗯，
掏心窝子，就是反正把咱们的感悟，我就觉得应该做的事儿都告诉人家了。
嗯，
对吧？
嗯，
对，能改变人家，而且是往好的方面改变。
是，
嗯，
反正是从我自己角度来说，是基本上是没有任何隐瞒和，反正就是有真情实感。
嗯
嗯，
而且咱们也有资格说这些东西，
因为毕竟过来人嘛。
对，咱也算过来人了啊。
嗯，然后另外就是我们的私房课，私房课其实我们今年会主打是恋爱和猎奇，
嗯，
这两个角度，包括一些风水、玄学。
对，没错。
嗯，
这是私房课的几个顶梁柱的一个栏目的内容，而且能进私房课的节目，我要说的就是能进来的都不怂，
哎，
都是我们精心筛选过的，
肯定的，
没有怂的节目，怂的节目是不会进私房课的啊，除了我那期哄睡节目稍微有点怂，
那后来下没下呢？
没下呢，
啊，
卖多少钱了那个？
卖的不怎么样那个啊，
嗯，但是你看我过两天录一期，我也不敢说什么。
但是我觉得这是挺好玩的一个尝试啊。
嗯，
然后所以就是盘下来整个一年，2018年我们录了70+的节目，70多期节目。
嗯，
对我们来说也算是一个交代吧，每期都是一个半以上到两个小时。
对，
对吧？
70多期呢，就是基本上一周一更了，好的。
他们本身不也一周一更吗？
不止
50多周。
对啊，2周3更嘛。
啊，
嗯，大概是这个频率，对吧？所以我觉得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厚积薄发的一年，也是我们真的是承上启下在不断积累和成长突破自己的一年。
嗯，
明年的方向我们其实在公益包括人生心理，刚才说到了这个抑郁症这件事儿，
嗯，
我们肯定会去下大力气继续往那个方向去做一些突破。
嗯，
那除了之外，我们的常规的我们出轨啊，我们的人生啊，我们的旅行啊，乱谈啊，我们的三好学堂啊，都是还会继续做的。
嗯，
那另外呢，我们今年是有一些些许的缺憾，就是在情感方面没有太多的建树。
对，
尤其是在两性啊、关系相处啊，之前有一期征集是女生心事那期节目，
嗯，
利益非常好，但是那期节目的那个因为时间问题还没有再做一个详细的整理，之后也会做一个整理。高老师好像对情感方面会有很多的想法。
嗯，我觉得以前我们其实有一档节目非常好，叫男上女下，女上男下。
对对 对，
嗯，
对
啊，其实是讨论这个两性的，
嗯，
比如说讨论过这个渣男啊，讨论过这个直男癌啊，然后讨论过这个女人对男人的误会啊，讨论过什么这个分手的奥义呀，
啊，啊，对对 对，
哎，其实我觉得这个情感这一块对于很多年轻的朋友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嗯
嗯嗯嗯。嗯，其实情感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两性情商，
没错，
对，
嗯，
你这个世界你必须得处理好两性的关系，你才有可能成功嘛，对吧？你不能只是跟同性去，当然有部分朋友是只跟同性去打交道，
但是跟同性假交道其实也是两性的东西，
嗯啊，嗯，
是吧？你不可能就是俩狠一碰一块儿那拼PK， 对吧？拼谁硬肯定是没有的，
跪那儿是吧？
哦，对，忘了那个说南城之光了
啊，
南城之光绝对是我们私房课上熠熠生光的
cash cow。我操，南城之光太牛逼了！
南城之光绝对是我们的票房保证啊！
南城之光关键太不可控了啊，从时间上到内容上都完全不可控了。
对，但是7期经典，
对，
嗯，真的
每次我们都列点提纲来了就失控了，
什么音量上也不可控啊，
对，什么都不可控。我操，
双子星，
嗯，
我发现他们
你录一期南城之光啊，顶他妈录两期见鬼，
对，真的
头疼。
节目里老暴走，啊，那你就没法弄，啊，
老得控制小点声小点声，
喧宾夺主的嘉宾啊，
但是
还非要给我们某主播那小帐篷给弄了，
但是瑕不掩瑜啊，就是确实是这个大放异彩，
嗯，
不愧是南城之光，
嗯，一个爱穿牛仔裤的某主播是，
对，然后那个明年南城之光也期待会有更精彩的这种表现，
嗯
嗯，
赶紧发他们上外头玩去吧！
哎，好吧，以上就是我们的硬件软件，哎，跟大家一起，我觉得是
回顾一下
你们和我们的共同回忆，
嗯，
然后我们来做一个 统一集中的盘点和梳理，我希望这里面会有你们的点滴回忆。
对，
当然这里面肯定是有你们的支持才有我们的这一期盘点。
嗯，18年稍微有一个嘉宾的遗憾啊，
嗯，
老司机
啊，对，
老邢18年没有什么就特别耀眼的那种好玩的经历什么的，但是我觉得19年怎么着也得给他挤点吧。
老邢是在现在在沉浮
啊，
嗯，他需要一个契机。
嗯，毕竟老司机第一年龄上比南城之光要大，
长了几岁，
对吧？第二，人家这个有家有室的，
是吧，嗯，是老司机，主要之前太躁，
嗯，
有点躁，有点躁，
啊，
嗯，有点说，稍微得缓一缓一缓，
没关系，老司机一定会赶上来了
啊，
嗯！明年咱们这个出一点资金，让老司机出去旅游去，
再次踏上征程。
18年估计就是已经在外边赊了。
对，给老司机500块钱，让他到处
老司机干得出来。
老司机不是张家口才300吗？500块钱够打车来回儿。
去趟澳门够了，那400块钱揣到裤衩里就去了，不是？
老司机说：“我去张家口就当回了蒙古了。
”好吧，希望期待老司机这个再创辉煌。
哎。
好吧，以上就是关于三好电台的整个2018年我们挥别的这些往事吧。我觉得也挺唏嘘的啊。
嗯，
看下来你不算不知道啊，70多期节目啊，各位，
挺猛的。
70多期节目，基本上80%都是10万加。
对
对，
就是一个平台哦。
哎呦，
干得过，干得过，
有没有成就感？
不知真是不知不觉当中啊，
那帮他妈客户都干嘛呢？
没事没事，我觉得这个商业化这事儿吧，嗯，我其实有一些抵触的，必须得特别对路的，我才有可能商业化。
嗯，哦，我以为你说必须得钱到位，
嗯，钱是吧？
钱是一方面，但是我不能为了钱出卖自己啊。
嗯，
不是，其实这事儿你不是出卖的不是自己，你必须明白，你出卖的是听你节目的人。
对，
没错，
嗯，
这事儿特别可怕，就是你出卖了大家的期望和收听，去换取了一些利益。
弄一硬广告，然后人一听说，我靠，我特喜欢的电台怎么变成这样了？
就是大家
就把人心伤了，
一次两次啊，大家可能体谅你说啊，你为了钱，
嗯，
你可能需要这笔钱，
嗯，
然后啊，甚至有的人会站在你的角度来说啊，牛逼，你们终于他们的赚钱了，
嗯。
但其实这个好东西、不好的东西，大家都能。其实谁都不傻，啊，
都能品出来，对吧？
对，
嗯，
这个东西，所以就是
谨慎。
我不排斥，但是一定是非常非常契合，
对，
而且内容必须到位，要不然我是拒绝的。
嗯
嗯，
我不会为了那点钱去出卖我们的听众。
嗯
嗯，
好，那说完了电台，说我们的共同的回忆，那再说说我们自己。然后，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对每一个人自己会做一个关键词的总结。
嗯
嗯，
我先说我吧，先从我开始。我们的顺序是我，然后是高老师，完了是小佛，
嗯，
小佛老何，完了是我们的那个台柱的啊，
嗯，
我们的明星明帝，然后压轴，
哎，
我们会，嘿，
嗯，哎，
还硬呢，
哎，
我叫你孙子，你敢答应吗？
叫你孙者行孙，你看，啊，行者孙子，
走走心啊。
嗯
嗯，2018对我来说其实是特别重要的一年，因为是我的本命年。本命年就是因为大家都是本命年不好嘛，
嗯，
好，就是之前咱们录那个法舍道长的时候也说什么犯太岁啊，要去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破解啊。但是其实对我来说，我怎么看待本命年？我觉得本命年是对35岁那一年的规划和期许的一个延续。
嗯
嗯，
怎么讲？就是如果说你35岁是在成一个上升的一个状态，你的本命年那一年也是会上升的。
嗯，
就是你35岁是往下走了，你这一年也是会延续。所以说这一年它不会有太多的什么翻盘。
那你35那岁怎么样了？
你听我说呀，
嗯，
就是你不会有太多的就一下什么绝地反击。
嗯，
不会有这种情况，不太会可能发生。你更多的是一个节奏的一个稳定，
嗯，
对吧？是一个延续。所以我35岁，我基本上已经规划好了，我这一年的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我心里已经非常有数了。
嗯，
所以这一年也就是按部就班的在做，所以是无惊无喜。所以这一年的我对自己的概括叫稳中求变，
嗯，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平稳的一年。 就是没有大悲也没有大喜，
关键词是稳中求变啊。
对，但是这个字在于变，因为你稳了这一年，你明年其实 是为明年在积蓄一些力量。
嗯，
所以明年的变动对我来说其实是我人生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决定。对，我决定明年在对的时间去全职，
嗯，
去做我热衷愿意去做的事儿，就是三好电台。
嗯
嗯，其实刚才咱们盘点了半天，咱们之前做过的这节目什么的，大家其实没有注意到，我们都不是全职，
对，
我们都是每天都工作完了以后深夜来录这些节目，都是在工作之中想的这些选题，是吧？
对对对，所以我希望明年如果有了更多的能力和精力，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工作起来，我包括之前对时间的管理，我相信可以让电台会有更好的内容的，我不会说有更好的这种商业化的这种变现，我更多的是想做更好的好玩的内容。
嗯，
我愿意为内容去付出我所有的时间精力，包括我们赚到的所有的钱。
嗯
嗯，
所有都是以为内容为服务的。
对，
嗯。
然后那说说18年的得到吧，得到了什么？其实是一个心态的一个得到。当你，我觉得人生就无外乎就是取舍和选择。
嗯，
当你知道你想要什么东西，你认定的时候，真的认定和假的认定区别非常大。这个是好多人就说我认，我知道我想要这个。
嗯，
但其实你真的从潜意识到你的表层意识，真的能说服自己想要这个吗？想要这个是什么样？我觉得对我来说，一个判断标准就是，当我去失去、放弃一些东西时，我不会再心痛，不会再纠结的时候，
嗯，
我就想，那我是真的愿意去做这件事儿。
嗯，
对我来说，其实我如果明年去做这件事儿，对我的失去的东西会很大。
嗯，
包括这个工作压力、家庭压力、各方面的压力。之前30岁人生真相也说过了，
嗯，
对我来说其实是无外乎是属于这种自杀式的这种
没那么惨，
自杀式的变化吧。
哪儿叫自杀了？
从你就说，就咱们就说一个指标
啊，
就说收入指标
啊，
从100降到了10。
那你哪知道咱们明年不是100啊？
假设啊，不是，就是这个，就说这个比例，咱不要说这个未来啊，因为我现在说的是现在这个情况。
嗯，
对我来说，基本上就是一个自杀式的。
嗯，
但你会更快乐呀。
但快乐是没法去代替责任的，你知道吗？
嗯、
快乐是为了自己，我当然快乐，我天天跟大家去做好的内容，我全世界各地到处玩，我当然会快乐了。
嗯，
但是快乐是30岁之后的人生真相，它是不能接受快乐的。
嗯，其实
你
要这二，
那你为什么要有这样的选择呢？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儿是我想真正发自内心想做的，
嗯，
而且会有机会变成又快乐，然后又有那个责任。
是，我觉得，而且它是有机会的，确实是有机会。我希望在现在这个人生阶段可以去尝试一把，所以，这个就是我说刚才说到的真正的心态的一个调整。
嗯，
当我真正的接受了这件事儿。我确定的时候，当我工作上有一些不如意、不顺利的时候，或者工作上很明显的会失去很多东西的时候，包括任何晋升的机会，
嗯，
包括任何拿股票升职加薪的机会，
嗯，
有更好的项目的机会，我不再觉着犹豫不决和畏首畏尾，
嗯，
我觉得这个就是从内到外接受了自己的这个决定，
嗯，
我觉得这是心态的成熟。
哎，你们说是不是有可能这就叫第二春？
嗯，
就是有没有感觉好像又回到了20出头的那种决断力，而不是说就是岁数越大越怂
越颓。
我觉得是，我觉得
是吧，
我觉得这也是让自己就是再活一次的这种算是，就是火箭不是都要有一个第二次助推吗？
嗯，
我觉得有那个感觉，
就换一人呗。
嗯，对，
第二次助推。
你看过那个本杰明巴顿骑士吗？
看过，
就是返老还他的妈，返老还童那个，
就是人家生出来是一老头，然后死的时候是一个这个小孩
啊，对、
嗯，他是倒着活，
嗯，
有一种说法是，就其实人生就是这样的，你人到中年其实就是到头了，然后你越往老了活，其实你整个的心态都是越来越小的，
嗯，人生返航嘛，
嗯，
是吧？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儿
回光返照了。
对，所以这件事儿，我觉得对我来说是需要很大很大勇气的。
嗯，
尤其是上有老下有小这个节骨眼儿。
嗯，
对。
但是我觉得我是打心里从内而外的接受到，因为我对自己做的考验，我接受了这件事儿，我可以无怨无悔的去做，哪怕、
嗯、
哪怕失败了。我觉得也是我接受，是我自己心甘情愿去做。
嗯，此时是不是觉得自己像月亮六便士里边高更似的？
我
必须得画画。
我不是高更，因为高更是他抛弃一切，从零开始，
而且他身边没有助手。
对，
咱们不一样，你身边还有我。
我只能说我是蝙蝠侠，
对吧？
我有一个罗宾，
我罗、嗯、罗，我罗你丫的。落你我你丫都没说你是唐吉诃德，我是桑乔啊。
对，所以这个事儿其实说的挺轻描淡写，但是如果说大家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其实就能感受到这个压力。然后另外一失呢，就是我觉得失都是相对的，有得必有失。
嗯，
得到的这个你得到的是一个好的心态，现在你面临的就是刚才我说到的，我失去了很多工作的机会，我失去了很多升迁、跳槽、拿好的项目、带团队的机会，然后甚至主动放弃了很多机会。这个东西在原来的职场角度来看，都属于自杀式的。
嗯，具体的，具体的。
主动放弃了参加那个超级女声那个评委的工作。
哦，
没有，就主动放弃了这个好的项目啊，主动放弃了这个更好的职位啊，主动就很多啊。
那人跟你说那个
职场的、哎、职场的一些东西吗？
就我们这儿有一个这个什么项目需要您来挑个头，然后你就说嗯，不好意思，我已经想好了。
不是不是不是，当然不会这么说了。嗯，那你当然还是有一些手段的嘛，就是你会以进为退。
哦
啊，他是需要一些情商和一些技巧。
嗯
嗯，所以但是我自己心里非常清楚，因为我真的没有精力放在这些事儿上，所以就是失去的，我觉得失去的是时间，因为你要做这件事儿，所以我这段时其实按理说以我的心态我早就应该出来，
嗯，
对吧，可能是今年就应该出来，但是我必须把这段时间熬过去，因为一些责任，
嗯
嗯，
一些各种原因，我必须要坚持到明年。
嗯，
对，这个是没有办法的，所以这个对我来说是一种时间的失去。我现在等于是很煎熬，就是看着这个时间的在度过，然后自己分身乏术，能量没有火力全开的这个感觉是让我非常煎熬。
而时间在流逝。
对，当然我要对得起我的本职工作，人家给我这份钱，
嗯，
我不可能说是真的什么都不干。我肯定是要把交给我的工作要做到80以上，对得起你自己的职业素养。
嗯，
然后另外还要就是要规划，因为当明年你真的出来的时候，你的职场的工作跟你创业的这个工作，它要无缝衔接的。
嗯，
所以你势必在明年，你想嘛，无缝衔接代表什么？我现在的工作，我在电台的工作量，我至少要增大到2到3倍，我才能保证我的全职之后我的一个工作的饱和量。
嗯，
因为是不饱和的。
对，
一切的那个状态，但这个时候跟我本职工作就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重叠的，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考虑一下，你就大概想象一下这个承受的这些东西，这些压力，
嗯，
包括全方位360度的压力。所以为什么前两天就发烧嘛，就身体的状况确实也不太好。
嗯，前一阵是有点忙。
嗯，所以这也是失去的一部分吧。
嗯，
但是我觉得这段时间虽然是痛苦，但是我的内心是充满希望和激情。
嗯，
年轻了，
确实有这个感觉。
嗯，
只是
心理啊，只是心理。
所以总结我的2018年就是稳中求变嘛。
嗯，
也给大家做一个算是一个汇报吧。
嗯，
这种总结其实挺有意义的，
因为你自己没有机会去这么想。
对对对，
嗯。好吧，听听这个高老师。
嗯，其实我这两年变化不是特别大，
嗯，
因为我刚才说了一些关键词，然后他们说你还去年就这么说的，我说哦，原来是这样啊，
想划水，
刚才说那个，我今年也是本命年，
嗯，
说本命年是延续上一年是吧？
嗯，
对，
上一年我总结就是特颓，17年特别颓，
嗯，
什么都不想干，然后18年呢，我感觉好了一点。我总结我18年的这个关键词就是明，明是什么呢？就是明白的明， 嗯，我觉得好多事儿我都能看得更加明白了。
嗯，
这个包括自己在工作当中和在家里边的，我的角色，
嗯，
然后在朋友这当中我的角色，我越来越明白这个自己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嗯
嗯，我觉得这点还挺难的，所谓叫人贵有自知之明嘛。
哦，
嗯，我现在开始逐渐的明白了。以前是完全不明白，
嗯，
对，以前就觉得应该是以自我为中心，嗯，
嗯，
然后这个我觉得德哈，这个德是我拓展了一些视野，今年其实认识了几个就还挺牛逼的人，
嗯，
然后这个跟他们聊天学到了好多东西，
嗯，
然后人家呢就是也带着我看到了很多我以前没看过的东西，
嗯嗯，
这个是物质上的一个视野啊，
嗯，
我觉得更多的其实是这个心灵上的一个视野的开阔。
嗯，
就是前两天看了一句话，是说，我们要打破这种现在的线性思维。所谓的线性思维是什么？就是我今年我工作，我年薪是多少？明年我能不能升到一个什么样的职位？那如果升到这个职位，我的年薪能够增加多少？十年之后我大概升到一个什么样的职位？那个时候我的年薪比我现在应该能多多少？
嗯，
也就是说，可能我今年我一步是能走两米，明年呢，我每一年我的每一步都比上一年要增加一米。所以那十年之后我能走多少米，其实很清楚，
就能看见了。
对，那其实我们应该打破这种思维，让自己有一种叫做这个指数级的思维。
嗯，
所谓指数级的思维就是，你可以说它是这个平方，也可以说是能够更加立体。
嗯，
所以我其实现在就是看人看事儿特别的立体。老何应该知道，在这个就是拍电影啊，
嗯，
塑造角色，
嗯，
咱们国家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这个人物不够立体。
对，
所谓不够立体，就是好人就是好人，
嗯，对，
坏人就是坏人，
嗯，
对
啊。那其实这一个人有很多面，一个好人他也有坏的一面，
嗯，
一个坏人他也一定有好的一面，
嗯，
所以呢，就是能够明白人是立体的，那么很多事儿和人都能让自己接受，
嗯，
就不像以前说我操呀，怎么这操呀，这傻逼什么的，
嗯
啊，现在其实有一个换位思考，就很能明白，他为什么会这样？
嗯，
哎，这有点像我之前说的，用那个美学的角度去看一个人，
嗯，
就是没有绝对的坏人，也没有绝对的好人，大家只是在各自的角色当中，你必须做出这种决定。
嗯，
对，因为就是人是有人性的嘛，
嗯，
人性那这个有七情六欲，有欲望，那必然可能会导致他去做出一些可能自私或者伤害别人的事儿，我觉得这都非常非常正常。
嗯
嗯
啊，其实特别正常，就是你不可能有一个说完全是高大上的人，
人无完人嘛，
是啊，
嗯，
是，
对，人无完人，没错。
嗯，
前些日子我看《奇葩说》啊，他有一个选题叫做说，你如果能看到对方的死亡时间，你要不要告诉他？
嗯
啊，然后这个我们私下里也讨论，和朋友之间私下里也讨论，有的朋友就说，如果我拥有了这样的能力，然后还被别人知道了，那么首先我可能会很悲惨，
嗯，
也许会被人拿去研究。另外呢，我告诉他，哎，可能我告诉一个人说你只能活十年了，那么或者说你只能活三天了，那么可能有的人他就会去犯罪了。
哦，
嗯，说我恨这孙子恨了很久，现在我只有三天可活，那我为什么不把他杀了？
嗯
啊，但是一件这个新的事儿出现了以后呢，那一定会有人往好的方向发展，也会有人往坏的方向发展。
嗯
嗯，
所以我觉得这俩东西是这个相对的，善与恶是相对的，说白了就是灰啊。现在我越来越能理解什么叫灰。
嗯
嗯，
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视野的一个开阔，以前只看得到黑白，现在能看得到其他的颜色，
灰，
嗯，
立体了，
对，
立体了，
嗯，
这应该算德吧。然后诗呢，就是，像咱们刚才聊哈，我觉得人生是你越活越老，然后到了某一个点之后，你又越活越年轻，
嗯，
那我现在可能就在那个越活越老的那个路上。
还没老到头，
还没老到头。你属于老到头，已经往年轻活。
嗯，
我呢比你年轻点，心态上可能也比你年轻点，所以我现在在那个老的路上。
嗯，
我觉得最明显的一个变化是什么？就是好像 说失去了目的性，或者说这个自己的规划能力和目标。
嗯，
以前我做事儿是有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目标。
嗯，
我做这件事儿是为了什么？我要这个得到什么？
嗯，
是一个目标或者说是欲望为导向的。现在好像这个目标感就是特别的模糊，
不清晰了。
对，很多事儿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点是合适的。
嗯，
然后我做这件事儿是我能让自己有什么利益，好像也没有那么鲜明。
但是激情呢？做这件事的激情还有吗？
没目的他怎么有激情呢？
嗯，
就可能因为目的的缺失导致这个激情没有那么强。
是，
嗯，
欲望都弱了，
可能是更平和。
嗯，
为人更平和了一点，脾气也比以前小了一些。嗯，
确实是，现在岔的都不急了。
我都那个记在小本上了。
嗯，
等我
年轻的那时候，
哎，等我两年后，哥们儿缓过来，
不是高二都纹身上了，知道吗？
谁他妈的今儿说我了，哥们儿？那我一定把你纹在屁股上，
熏
刺配。
嗯，
对，所以现在可能就是这个在规划力上稍微差一点啊，但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件好事，因为所有的事儿如果以利益为先的话，有可能会导致这件事儿歪了。
嗯嗯，看明白再说啊。
对，没错。然后其实再加上，就是咱刚才这个说的，我觉得我现在很多东西就比以前明白了好多。我觉得是，其实是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因为17年确实挺颓的，就莫名其妙的，也不知道这个该干什么，然后什么都不想干，反正就是吃喝也不愁。
嗯，
然后这个就觉得这样也挺好。
也没什么购买欲什么的，自从买了摩托之后，
买了摩托以后，所有的购买欲都是围绕着摩托。
嗯
嗯嗯
啊，就是，前些日子去日本，本来想买块好的表，
嗯，
后来呢看到了，但这个不是我内心最想要的那个，
嗯，
是这第二想要的，
嗯，
然后我就琢磨，我说操，挺是吧，挺贵的玩意儿，他妈的。
还不是特别心仪，
还不是那个最想要的。这要搁以前我，我肯定要。
嗯，
因为我觉得我他妈来这一趟，我就奔牙来的。
嗯，
但是我如果没得到，我心里特难受。
嗯，
但是现在就觉得啊，其实也就那样吧。
嗯，
有缘再说吧。
嗯，
因为就是在买之前，就是看好多论坛嘛。
嗯，
他们也在聊说这个买表这事儿，其实是一场修行，好多东西看缘分。
嗯，
回头到这种高度，
哎，对，现在就没那么奢望。
啊，
欲望没那么强，确实是，
嗯，
挺佛系的。
我记得这个去年做盘点的时候，就高，大家对高老师的期许就是希望他那个18年能找到自己的激情。
哎，
嗯，
然后今年还是同样的期许吧，希望你19年能找到自己的激情。啊，
不是2年以后吗？变年轻了吗？就，
嗯，
再等你1年吧。啊，
嗯，先把你纹屁股上再说，是吗？纹屁股你看不见了，回头。
嗯。
纹在我拉出去的那泡屎上，
那够累的。
到我们的
纹着纹一模子，每次拉都有。
到我们的那个中后长者了啊，老何何老，
哎，怎么就啊？
没事，顺着来嘛。
啊，
何老，
我其实就上来先说这总结这个字儿吧。
哎，不是应该是累吗？
哦，该小佛了。
对，怎么该赶了？
哦，小佛，
对，你这看串了吗？
我合计按那个顺序吧，
串
到
了
串
了，跟小佛进来了。
嗯，
迷离了。
嗯，
怎么了，大肠？我说说我吧，我18年关键字儿就是累，
走心了啊。
嗯，
其实我是。我今儿刚来的时候还跟小明捣鼓呢，我说这个其实心里还挺抵触每年过年的时候就是盘点一下去年过怎么样，
不要逃避。
嗯，其实挺难面对自己的，我相信每个人做总结其实也都是
不敢，
你想，对，真的是不敢，你想掏心窝子就是面对自己是一件挺难的事儿。
嗯，
嗯，
但我觉得小佛，就是我先说一句啊，小佛非常牛逼啊。
嗯， 嗯，
真的作为一个就是不是北京人，一个外地人能在这边买房，我觉得非常牛逼啊。
跌了200万吗？
嗯，
真跌了？
没有，
100多万，
100多万，
对，不是降了吗？
但你又不卖，你就在这住，你怕什么的？
是，
涨不涨的有，那是吧？我们家房10几万一米，我他妈得在这住没有用，对吧？
我
你呀、啊，那、
哎、没有意义，一百多平米的房没有意义。
我操！屁、哎！自大念个臭！什么玩意儿？
哎呀，激情跑这儿找来了。
哎，你还不是两年以后才这样了？
不是明了吗？已经
青春期提前了是吧？
这么快，下一季猛药、嗯、啊！小博继续走心啊、
哎！接着说，就是挺累的。过去这一年，我觉得是我上班这么多年里最累的一年了。
嗯，
整个行业形势不是很好，
是
然后，就是作为新闻这块儿，然后被别的公司挤兑的挺厉害的、
嗯。
然后因为广告的优势可能没有那么大，所以就用别的这块儿给着吧
服务、
啊、对服务
广告，
就我们恰恰
来凑，
对，恰恰就是从事这块儿的。像我们做的东西，其实相当于你买广告然后附赠的这块儿
是。
啊，这种就其实就相当于之前我们做杂志的时候、嗯、买硬广送软文，
现在越来越，
但是那软文是什么最招人烦？
现在越来越有点像广告公司似的，我觉得、
啊、
就是服务啊，然后现在客户的需求也越来越大，
买葱送肉、
啊，对，然后每个都要手绘什么的，那行业变化也快，原来就 P 图，图揉的漂亮就算好的啊。
嗯，
那现在可能就是都要求手绘啊，软件也是不断的更新，然后需要你会，原来就是做平面的嘛，那你现在可能需要会动画呀，会视频软件啊，甚至音频剪辑软件可能也要会，
持续在学习当中了，
持续学习，然后这个许多东西就追赶了你一直在往前跑啊。然后今年这个先不吐这个苦水啊，先说得，
嗯
啊，今年这个最大喜事儿吧，也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是结婚了，
成家立业、嗯，
恭喜，
三十而立了啊，
谢谢朋友们啊，然后找到这个，这自算自就是嗨，就我现在经常陷入这种语塞的这种状态，我也不知道怎么，
就无法形容你找到了一个，
我靠，
不是，就有时候你许多想到那儿，但是你话说出来，其实表达不了你真的
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嗯，
是吧？这份情感，
这挺可怕的。
那你就说找到了我的那个心目中的他。
我说的不是这个事儿、
啊，
就是我现在常处在这么一个状态。
嗯
嗯，可能也是累，
失语。
对对对，然后、就跟我媳妇儿处也好几年了，然后现在就是去在五月份的时候啊，正式就是领证了，
修成正果，
修成正果，然后找到人生伴侣，
嗯，
然后也是相互。他挺支持我的，相互支持，然后往前走。
嗯、
对，我觉得挺好，有自个儿家了。然后，在事业上呢，就是转头说事业吧，就今年也是升职，小幅升职，然后、小幅加薪。
嘿，
嗯，然后其实我做事也是更主动，然后现在相当于是带领部分团队，
嗯，
然后为一些这个结果负责，
嗯，
但是其实是双刃的。你正因为这个，所以也搞得特别累。
压力越大，责任越大。
对对，
就是加那点钱不够
操那份心，
对，不够操这份心。
我一直说、啊，你挣的钱和你所受承担的责任都是成正比的。
就我真是觉得今年其实在工作上或者什么上，就是我是挺积极、挺努力的啊。但是我老觉得就自己的进步啊或者什么就不够。
嗯，
对对对，就取得的成绩啊，就是照自己的期望差的还是特别特别多啊。
嗯，哎，你今年看了多少本书？
就是今年我没数、哦，我现在已经不数了啊。
嗯、
但是，
还、
嗯、
还在坚持吗？
对对，不就是一直在看嘛、
嗯。我今年看书比去年跌了30%，整体量。
去年不就没几本了吗？就
去年30多本，今年20多本。
啊、
嗯，嗯。
嗯，今年我就是好多看一半就不看了，
30多本，也就是一套漫画的事儿。
漫画能算吗？嗯、
然后其实接着刚才那个话，其实也是说说我的诗。就我觉得现在，也可能是认识到自己的这个局限性，
嗯，
就发现自己好多事儿其实做不了，啊，
嗯，
然后对未来这个方向感上吧，我觉得有点迷惑，嗯、啊。就是这是实打实的话啊，我只知道说认真做事儿，然后积极的做事儿，但是在规划性上或者像高老师说，就是目标感上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东西。嗯，
我觉得呀，你不用这个迷茫，为什么呢？
就是是建立在你已经把你特别想要的东西已经得到了，所以你才会目标感有点迷失。
我觉得不是，
不是吗？
就是他现在得到了未必是他想要的。
其实老受许多事儿的干扰，可能也是我考虑比较多啊。就是你比如结婚了，你即将你比如要孩子啊，
嗯，
那么户口是吧，
嗯，
就是咱说都是很这个很现实的事儿啊。
对，
然后你可能接着就是啊，就户口，然后可能再买，你怎么解决户口啊？假如说外地的，然后你可能要在其他一个地儿买房子什么的，
嗯，
这又是一笔投入，包括孩子未来的这些投入啊，
教育，
嗯，
教育什么的，就是其实是挺头疼的啊。
嗯，
那么咱说白了，如果你只是在就现行这个工作上的话，那肯定是不够的，啊，
嗯，
对对对，就是你为许多事儿，包括情感啊，包括亲人啊，就有时候很累，但是这个累呢，我又是一个挺不希望。嗯，打扰到别人情绪的人，
嗯，
我也不希望家人替我担心，然后像累啊苦啊，我基本从来不跟家里人说啊，
嗯，
我也挺担心他们身体什么的，对，
嗯，
所以有时候确实是有点累啊，
嗯，
尤其最近几个月吧，就是我越不知道怎么越到年根底下，这个客户投放越多啊，可能要把今年预算都花了，
嗯，
所以过去一到两个月，我基本天天是加班状态，
对，
对对对，
原来。录完音，我跟小佛不是在那个我送他回去嘛，
嗯，
都会在车上聊的，聊的就是话题也多，然后整个人状态都不错。
嗯，
近半年，
嗯，
闷了
啊，
哦，整个人就特别蔫，然后就是有时候就说我操，天天加班啊，压力什么的。
嗯，
他原来很少说这种事儿，
嗯，
但是近半年的状态，我觉得状态特别不好。然后我也问他，就是我也有时候去刺激他，
嗯，
激励他。然后去侧面去这个刺激他，
对，
发现就是已经有一点麻木了，就刺激不动了，
嗯，
你知道吗？就是当你说一件事儿，一般男的嘛，就是你用一些什么话题啊，对吧？
什么话题，啊？
就是类似的这比较香艳的话题啊，
嗯，
就是未来的一些畅想啊，去刺激的时候，他会很兴奋，
嗯，
对，会能就是哎扎一下就，哎呦，他有点那个劲儿，
嗯，
走啊，
哎，对，
走。
不是人觉得不可能，就是你说人说你是跟他说去泰国，人去得了吗？
就类似这种
啊，
就是去泰国啊，咱们去火车节啊什么的，
嗯，
然后就是而且给他很明确的规划了，这时候感觉就是已经点燃不了他了。
嗯，
就是这条这个所谓这些东西，感觉是在他的生命里，生命和规划当中就不可能再说不好听的啊。
嗯，
就是他已经就画上判死刑了。
那
就是这个事儿
去了吗？
这个事儿已经没有可能性。我觉得这个
挺可怕的，
是特别可怕的。
嗯，
就是感觉世界那么很丰富啊，很多彩。
嗯，
然后你有一部分多彩的地方是已经黑了。
不是，其实也不是啊。
那你去了？
不是，你像其实今年也去了挺多地儿啊，也去日本什么的。今天是我头一次去日本。不是。团建是去的什么香港澳门什么的，
那不是，
然后自个儿跟我媳妇去的日本
人，那不是俩人去的吗？
然后这个其实你当下呀，你干什么还是挺快乐啊，你吃点什么呀，去哪儿见见新鲜东西，啊，也挺快乐，那当下这个情感还是很真的。但是你恢复常态之后啊，你又陷入
线性。
对，
有点像高老师刚才说那个线性。
嗯，就觉得哎呀，就有时候就未来一想想以后啊，老觉得是挺累的。
你啊，你就别想太远，
嗯，
你想的这个近一点，
嗯，
你想的近一点。要我今年去了一个我特别想去的，在横滨的一个这个改装车展，是亚洲最大的一个改装车展。
嗯，
前年就想去，然后那个我本来还想去看一个我最喜欢乐队的一个演唱会，后来因为台风取消了。
嗯，
然后
X Japan，
对，明年呢，我是想去英国的曼岛，看一下那个曼岛的那个摩托车比赛，因为它是号称世界这最危险的一个摩托车的比赛，而且没有任何奖金，是上帝批量的把车手召回的这么一个比赛，就特别危险，特别牛逼。
嗯，
所以你有一点小目标，别想的太过以后。
他不能，他不能不想，
他都想孩子六年级去了，都
这必须得想，
不是六年级就踏实了。
不，这些问题你像你没生孩子，你可以不想。
对，他即将要生孩子，他就必须得想了，
先怀上再想。我一哥们儿他妈的三年前就开始戒酒，现在还没怀上呢。你先怀上再说。
水母不就是吗？
哎，你怎么知道我说的这哥们儿就是水母姐夫？
好，我希望就是这种状态是一个阶段性吧，
短暂的，
希望能跳出来。
对，
反正你这半年你要持续这种状况，我觉得对心理健康咱们先不说啊，会影响到生理健康。
对对，就是现在就是老觉得挺疲惫的，我现在就是觉不够睡。
变成揉
地板。昨天我可能就睡四个多小时。
哎呦，那你这现在有点老魏之前那劲儿是吧？那昨夜什么疲惫，今天腿有点废，
给你涂把扇子都。
希望小佛2019年能
顺顺利利，
雄起吧。
但是这事儿不是雄起的问题，他没有一个解决的方案啊！操，
对，
他是一条。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心态的问题。
不光是心，这实打实的面临的
实际，
就是每天的生活就摆在眼前，就是一座山。你怎么你心态你再怎么调节心态，它他妈也是一座山啊！
就是很实际的，都是很实际的问题。
我特别理解，
让你去解决的。
你说他买房，他买的也不是北京的房，对吧？那算吗？你说
就是小佛，其实他特别代表大多很多很大一部分这个人群的特点。
哎，你可以拿它做一跳板。
不是房的事儿，
对，
不
是
房
的
事儿。
我明白是他这整个的状态，觉得自己就没什么可能够让你持续开心的事儿，是吧？
打不开局面，
对，打不开局面，
没有打破开打，没有这种打破局面的这种机会和规划，这事儿其实就特别无力。
但确实普遍的北漂年轻人都是这样的。
啊，对啊，
就但是你到了人生不这个阶段，你还是用这种状态去面对，就有一点无力感。
那没有好的办法嘛？
所以说呢，所以说就是问题症结在这儿啊，
所以就累嘛。
对，
嗯，
没事，明天咱们一起想吧。大不了你先辞职，
不破不立，
对，破局嘛，你有破局力，
对吧？
置之死
局力嘛，
置之死地而后生。
那你看下象棋的时候啊，经常会这样，打不开局面怎么办？
先棋盘，重新再买一盘，
把老头给打了是吗？
我想的是把自己俩车给扔了，他老哥更狠，
还是得破局。有时候就是不破不立，小波。
对，
有时候真的，我觉得我对小波的希望是，我倒希望你啊有一个机会，啪，公司一纸休书。
是你一直这么希望我，
人家裁了。
对对，然后
你没准就能打开局面了。
给我裁。怎么给我裁了呢？
真的，我觉得你这种狠病需要狠药治，
需要一个
自裁
被动的力量。
对，自裁一个。
他其实现在需要是一种被动的力量，并不是我觉得，靠他自己这种主动能力是无法就是破局的。他不像我这我真能辞啊。你不行，对吧？
我辞不了现在，
是吧？
对，
他没有破局，所以我希望明年，我心里希望就是你明年先被裁了，裁了，明年咱们
补偿我一个先是吧？
咱们再一起想办法，没准还有机会。
怎么？再给你介绍个别的公司。
那个网易的领导们啊，听到我们的声音，
去一公司叫网南，
听到我们的呐喊，
越来越难是吧？
嗯，
我们领导真听这节目
啊。这个
把这段掐了吗？
不，
没事，领导们啊，
领导好，领导好，
拜托，
不是你拜托什么呀？是把他裁了是吧？
这领导没毛病，听三好节目的领导都是好领导。
哎，其实
没错，
你这样你裁的是好事儿。
我操，别去！
要不你救救他？
要不领导说，要不小明你来坐我这个位置。
我现在期望这个公司啊，赶紧上市，哎，然后多发我点股票什么的。
不要想了，没戏了。
别瞎说啊！
别瞎说啊！别瞎说啊！
别瞎说了！
我是做互联网的，我瞎说啥？这大局是看不明白吗？你现
在百度都快下市了，
没，你今年股票多惨，还上市？
哎，你那股票缩水了吗？
我操，缩了40%吧！
我操，如同自己的。
这个
小小肉，
原来是1.5升大可乐，现在变成普通大可乐，
变成300袋好
听的了。
这种伤心的往事不要提，反正大趋势我跟你说吧，你不要做这种奢望的妄想。
哎，我当然知道了，
就是被裁了，还有机会。
我
相信我，相信我，我给你出的是一剂狠药。
嗯，
你这不是还有我呢吗？
操操，一剂毒药。
嗯，好吧，希望你明年
完了，
就老想说那俩字儿是吗？
希望你明年顺利吧啊！
哎，
开心。
好，
我觉得你重要的其实这些都不重要，你明年你的心态恢复好了，你心态好了，你才有机会翻盘，要不然你一点翻盘机会都没有。
对，你看看吧，调整心态。
嗯
嗯
嗯
嗯，
好事。
好，
十了一瓶100瓶，学学他的心态。
147，
别弄死他，弄死他。
啊，我们的忠厚长者，
哎，我也想有147，
你岁数快147了，
我的千年王八万年龟吧，我操！算
了，你血压147，
我操，那就快了。我就是今年吧，我觉得干什么事都特别着急，特赶。就我碰见好几个事儿都特别赶，让我，
嗯，
就打年初。
所以你的关键词是？
就是赶，就是年初，就是其实说白了吧，就几个，就今年干的所有活都特急。可能是因为我们之前吧，跟广告公司走那个流程太流程化了，都是按照正常那种接活啊，什么这大哥的走合同什么，按部就班。今年都是突然就来一东西，然后说咱可能下礼拜。就拍，
嗯，
我然后就基本上什么都不走，先得运作这事儿了就，
嗯，
然后打年初开始这几个活就特别赶，就今年那包括后来那个我自己做那几个活，然后自己做那几个活呢，因为
什么叫自己做那几个，
就是因为我们公司我哥不是有去日本了吗？大胃王不是一介绍吗？
得
走那个，然后我
看来给府邸抽了心了吧，啊，
然后这不是他还得接活啊，
嗯，
然后接了几个活，这边我这边就得就是原来不是制片吗？
嗯，
制片其实就负责协调这个广公司的事儿，其实，
嗯，现在呢。
现在制片导演什么都得干，
有
何导，
何导何导何导，
原来制片不制本，现在这制片又制本，
就是都得干，所以我觉得特好多事都特赶，今年包括今年有孩子，时间上也不够充裕，所以我今年觉得整个我这关键词就是赶，干什么事都是赶。
嗯，
那你今年有没有就是因为特别赶，所以会造成身体上有些不适，比如说突然间就睡着了，怎么也醒不了。
有，
每次节目更新之前，
对，不是我这觉得这个倒影响不大，这影响不大，这什么？就是干事的时候比较急，
嗯
嗯，就我突然觉得这个，但是有一个好处就是，我发现就是现在干活就得快。
嗯，
对，现在其实保质保量的情况下，现在谁快谁能占先机，
跟那从事那什么行业其实差不多。
哎，对，
那你上点油不完了吗？
对，就不能上油，你知道吗？见不得油，
你看油就晕是吧？
就不行，
晕油。
那你们以后要接油的广告，你还干不了。
聊回来，聊回来。哎，那你这个今年说说你这个德吧。啊，
德其实最大的一个德就是得一孩子嘛，年初。
嗯
啊，得一孩子，
老来得子嘛，
得子，这事儿就挺欣慰的，这事儿挺欣慰的。
谁到了你这个岁数还能得一个孩子，这是
高兴高兴，
确实值得欣慰，
对，挺高兴的。但是这有这孩子，其实干事也赶嘛，包括什么上户口啊，从东城迁西城，然后又觉得又想迁回东城，
嗯，
就中间就来回折腾，
嗯，
就
是西城去。
我住西城啊，
嗯，
我想
以后上学方便，
上学方便啊，
嗯，
你要到西城到东城不是还得来回接吗？
啊，再过两年都是那东西城一合并叫中央区，都一样。
但是你还得离家近啊，不是吗？
嗯，
反正那就是来回折腾嘛。然后，包括就让两边老家看孩子，
嗯，
就这个月搬这边，下个月搬这边的这种，就是特赶，你知道吧？
嗯。
然后就是还有就是从这生活上，然后从工作上，就是自己能。就是突破自己原来的那个职位，
这是扛起的一片天，
对，就是反正这个东西吧，就是你能更开拓自己的这个能力的这个范围，我觉得
潜力发挥出来。
对，之前其实你不，看的只是一个局部。
哎，给大家推荐一下咱们电台新的业务能力吧。啊，咱们现在可以承接什么工作了？
我们现在我能力范围一直很广啊，
嗯，
什么什么，
正式推荐一下吧，
影视。 广告都能接。
嗯，
现在咱们三好电台可以接广告了，我们是专业的制作团队。
嗯，
对
啊，何导。
嗯，
对，
何导是负责整体的制片以及这个导演那个角色。
嗯，
对，
那我来负责就是客户服务。
嗯，
哎 ，account 这一块，
设计活也可以接。
哎，
设
计
活也可以接。
对，
然后呢，
嗯，
高老师是我们的创意，
创意
和编辑。
嗯，
小明老师是群演。
嗯
啊，就是
男一，小明老师是。
对，
我其实都行啊。
不是，小明老师是承接那个外方的业务，哎，来个什么英文啊什么的，这个，对接个什么好莱坞的片子呀，也可以。
对，那就他妈没职位了。
没职位才牛逼呢，
好莱坞那块
儿。好莱可能选乌倒是可以。
没开玩笑，没开玩笑，就是大家如果哪个朋友有这个做视频广告的需求，
对，
然后预算充裕的情况下啊，
嗯，
可以联系我们啊，
对，
微信微博什么的。
对，小明你当那什么吧，演员副导演，如果是中国的活儿你就当演员副导演。
哦，
就是走潜规则那一
个，哎，casting director，
选角儿，
嗯，给他们咔着了。
好事儿，
期待和这个你的合作。
嗯，
我们会所有人都第一时间参加那个沟通会议的啊。
对，尽心尽力啊，你也
能见保质保量，行业第一。
哎，对，
童叟无欺。
操，你怎么是卖包子这儿的？
对，可以开发票啊。
嗯，
有发票 ，fuck piano 啊！
我操。对，然后咱说诗吧，其实就是赶的这个情况下，失去的就是时间跟自由。
嗯，
这是我对那个什么，就包括你看，今年我每年其实有原来啊，每年都打篮球，比如说一个月能打个两三场，
嗯，
就是少了一个月干一场也得，
嗯，
约着各种哥们儿什么的。然后就聚会吃饭就别说了，
嗯
嗯，
今年基本上就没怎么出去，打球都取消了，然后吃饭也越来越少，就没怎么聚会。
打球不是录完音以后
就全改录音棚了。
嗯，这不是咱们这是电台是肯定是当职业干了嘛？
对，
嗯，
对对
对，这个不能做时间的，
这个心态非常好。
嗯，
对，反正就是自己的就是休闲的时间越来越少。你说今年我去电影院一共去了一回
啊。
看了一个，前两天看了一个《海王》，
我操！你还一年就
都是在家下片看，啊，就人家就比如上一片子，隔一段时间，哎，我一看网上有了，荡下来在家看。
我操，老何，
哎，你看老何那么爱看电影的人，
老何原来 QQ 的签名可是星期二看电影，
对，
雷打不动
啊，
雷打不动。原来
因为半价嘛，
星期二半价，
原来跟那个朋克
啊，对啊，
基本上每个礼拜。里边去早场，都是早场，十点，
啊，
没人。
半价
电影院，
半价还特价
啊！
一去电影院基本上没什么人，大夏天到那儿，操，吹个空调，看个电影，出来一吃中午饭回家，
舒舒服服，
舒舒服服的。反正今年一共看一场嘛，
嗯，
没怎么看电影的。
这确实牺牲挺大的，
哦，对，就只是在家那个下片看呗。
是，
嗯，
该看什么电影了？下片看
动作电影嘛，都是，
要不电脑坏了呢，
嗯，
没用空间的啊。
哎，不容易啊这一年。
对，这时间上就不，你刚才不是说了吗？就有一哥们儿，有广告公司哥们儿，他没结婚，然后问他，我说你那个
多大了？
跟咱差不多，他八二的，嗯，八一的。然后我问他，我说你过年年根干嘛去？他说出国，
嗯，
玩去。我说我操，你还够潇洒的，这一屁股事儿的。他说这不就是一个未婚男人的自由吗？
哦，
我一听，嗯，还真是，操。
嗯，
是不是大把时间呀，啊？
嗯，
自己他这真是自己出去啊，谁都不带，就自己玩去。
嗯，
听起来确实挺感，但是有时候我每次催老何的时候啊，
嗯，
我心里确实有一点不落忍。
嗯
嗯，
对吧？
那个，
一把年纪了，我
脏话往下往肚里咽了咽。
就是我其实时间感一些，我不是两老家帮着看孩子嘛，就是我是其实特别不想麻烦老家。
嗯，
但是这不是没办法，所以我尽量亲力亲为。
嗯，
你要，但是你真是一上手自己看孩子，我真是挺累的一事儿，
嗯，
真的
特别累
。
嗯，要不说这个有了孩子啊，这面相就显老了。
嗯，
这
生命力的透支吧。
啊，
嗯，对，
确实有这个，我也有同感。
嗯，
好吧，希望老何2019年，我希望你啊，就是嗯，把这事儿啊。能规划的更好，这个效率可以就是更顺畅，
嗯，
让这个感变成了一种从容的状态。 希望你19年更加从容，然后你看咱们这个各方面指标都往上走，
对，
是吧？而且你现在又荣升为这个导演了，
嗯，
咱电台除了这个做内容，咱们还能接一些广告，
嗯、
对
吧，
其实也可以做得更好，
对。其实就得跟你说那，我觉得我这规划的能力比较弱，
是，
嗯，
对，规划时间这特重要的一能力。
对，但是你现在会有经验了嘛？
对
吧？有了一年垫底，
嗯，
好吧。希望老何19年可以从容。
嗯
嗯。
好，最后小明老师，
嗯，我说，
嗯、
哎呀，这个2018年啊，也是我本命年，
哟
啊，也36了。
仨本命年
、嗯、
我24，
你24，
我操、嗯、
对，他24啊，
嗯，
咋比、啊、哎，也是我本命年。然后我今年的概括呢，这个词和我平时的状态是一种比较反差大的一种状态。
嗯，
这刚才是我在说完我的得和失之后，大家帮我想到的这个、
嗯、
这个词本身，我说的是坚持，对吧？但是他们说我这说的这个词太 positive， 太正向了，
不走心，
贴金、嗯、
对、
啊、
太贴金了，
就是老用这种走心的时候给自己脸上贴金，我觉得这事儿挺不好的。
嗯
嗯，
然后所以大肠呢这王八蛋给我弄了一词儿啊，弄了一词儿叫熬，但这个
阿香婆
咕嘟咕嘟，
对，但这个熬字啊，我对它的解释有两种解释。
嗯，
第一种解释呢是过程，
嗯，
过程呢、
嗯、
比较有一些痛苦，有一些曲折，有一些、
嗯、焦灼
，但熬完以后，我对它的结果是一个比较好的，
是啊，
比较积极向上的这种结果，
定嘎巴了，
行，
对，因为
硬了，
对，因为熬完以后它出来的，比如说汤，对吧？
嗯、
熬完以后出来的，比如说阿香婆那个那
酱
辣酱什么的，
嗯、
都是就是。比较嗯、反正算好的结果，算
别往自己往回
又贴金，
真的我这真是这种感悟啊、然后这个熬是怎么得到的啊、
嗯、
就是
煎熬
啊、是煎熬。首先呢，在年初的时候，3月份的时候，我人生中第一次骨折，
哟，怎么回事、啊
这个大家从各我的那比如说微博什么照片什么、嗯、
能看出来
我都
你说是那个
玩
吃鸡还是玩什么游戏、
玩
输了吗、
对，玩游戏
荣耀游戏、哎、玩荣耀输了，然后特别生气，然后
锤了一下
啊，一怒臂锤地、嗯、哎，
但是刚才、
哎、
就在刚才
那个是我跟你们说的就是官面上的话，
走心了、
嗯、
来说说实际的、嗯、
实际是什么啊，实际是就是最开始吧，就是年初的时候不是交一女朋友嘛，那会儿有一个，
嗯，
对吧、
嗯、
然后对我的管控呢会稍微有些严格，
嗯，
就是比如说啊、
嗯、
那个时候咱们不是有加那个见什么听众那个朋友圈，今年最开始见的，
嗯、
对吧，
微信群
、嗯、就是我当时自己也特别自律啊，就是那个就比如说谁加我啊，我都不会通过，
嗯
啊，就是有一个算一个，能比如说加4-5遍的那种，我也不会通过。
嗯，
然后但是后来呢，办线下活动，
嗯，
办线下活动呢，你想都见人面了，对吧？
嗯，
而且人是为你掏钱，掏那么多钱的，
嗯、
他参加你的线下活动，
对、
嗯，他想加你，我觉得这个人际关系是可以维持一下，
合情合理，
对吧、
嗯？
然后我就通过了，然后通过完以后，也就是说忘了告诉他了。
哦、
啊，但是那个后来他问的时候，我想起来了，我告诉他了。
嗯，
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比较生气。
嗯，
然后我觉得这他妈有什么呀？
嗯，
对吧？然后
工作嘛，
对工作。然后我当时就有点情绪失控。
嗯，
然后但是失控呢，我也没法打他，对吧？我要就他身材比较娇小。
嗯，
然后
不是大你也不能打呀。
对，就反正就那意思呗。
找一老和尚女朋友你也不能打呀。
对，这一拳直接死了。然后所以呢，我但是。就这个情绪呢，当时就觉得自己心里有点憋屈，
无处发泄，
对吧？因为我确实没干什么、
嗯，
而且我也没跟人说过几句话，只是就是
寒暄
那种，或者人还问我问题，比如说那个几点办活动，什么那个在什么地址什么的，就是问我这些问题。
嗯，
然后我当时情绪就有些失控，就有点跟我高大学的时候
踩酒瓶子那次，
哎呀，情绪失控拿酒瓶子踩自己脑袋似的。
嗯，
我也找一个发泄的渠道，我就捶了2下地，
哦，这么把胳膊吹折了。
对，然后就两下，然后当时吹完以后还也没什么特大感觉，因为当时是神经比较怎么说呢，
紧张，
怒发冲冠
啊，比较紧张，
感觉不到
充血。
但第二天发现这个手就反正挺肿的，那张照片我还留着呢，
嗯，
对吧。然后第一次去积水潭医院，然后当时觉得就稍微看一看，可能就是给涂点药消肿，但是照了一片子，人说你这骨折了，
嗯，
你这得打夹板。
我操，给自己手，正常人能给自己手在地上锤骨折了，
嗯，
这心里得多大气啊。
对，
小明老师，我突然发现是一爱自残的人。
嗯，
他一遇到大事都自残，
就是，冲动，
对，
就
是
就感觉有点受委屈那种。
哎，对，
他什么时候受过这个呀？
是，
嗯，
对吧？
对，所以这个算是最开始的一个诗啊。然后另外一个诗呢，就是在世界杯期间，然后我母亲、我妈，然后脑出血，
嗯，
然后有现在是右边还是左边我忘了啊，反正有一边他身子动不了了，
哎，
等于我失去了一个完全就是健康的母亲。当时呢，就这事儿一出呢，心里觉得吧。最开始那一段时间觉得没什么，就比如说一个月的时候，然后觉得就是我妈挺惨的，然后也没干过什么这乱七八糟事儿什么的，然后怎么就落上这病了，当时是这种感觉，
嗯，
然后就一直陪床啊，然后也加上那会儿是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暑假期间，你也知道我暑假期间那个课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疯狂
特别慢，
对，是一个疯狂的这么一个状态，每天八个小时甚至十个小时，然后我晚上还得就是去那儿陪床，我头一次这么长时间在医院待着，然后在医院待着的时候啊，我不知道你们在医院陪过床没有，长时间的那种。
我之前是一个月，
一个月是吧？
一个月，
然后我这陪的呢，它属于那种就是心脑血管那种疾病，然后周围有很多很多的那种老年人。然后他晚上的时候他在叫
疼啊，
疼在叫，然后有的呢是那种就真没法形容，就太惨了，就是这个护工呢就不能让这老头老太太下地，他只能呢比如说给这老头老太太绑上，因为下地摔着以后他们会有很大的那种责任，
他们有责任啊，
对，他们咨询完家属以后然后就给绑上了，绑的时候，然后你在隔壁，你能听到你的隔壁有人在，就是微弱的声音喊：“放了我吧，救救我吧，求求你了，对吧？”他在喊这种话，然后这个时候你心里是一种就是很煎熬的这么一种状态。然后我妈呢，当时就是她怎么着，她半身不遂，就是动不了以后，她这个。喉咙这块他就是吞咽也吞咽不了，所以他有差不多三周到一个月的时间没喝水。你们尝试过一天到两天没喝水是一种什么状况吗？
没有。
他差不多一个月，他甚至他自己都回来说从鬼门关这个又走了回来，对吧？最后他也被绑上了，因为他太想喝水了。然后最后呢，
你要是喝水的话是不是容易那个
就呛着了，
腻着是吧？
对，呛完以后就可能什么变成肺炎什么的，
哦，
当时护士是这么说的，
就是一直打点滴呗，
对，打点滴然后打营养液什么的，最后他渴到，就是我后来去的时候那个就是我爸告诉我的，最后他渴到他有一冰袋，就冰袋里边都是什么红色的那种水，他把冰袋给啃了，你就想这人可能渴到什么程度。所以我当时就是比如陪床的时候会拿棉签就一直蘸，然后
对，往那个嘴唇上，
往嘴唇上，舌头上，就一直保持一种什么那个湿润的这么一种状态，
对，
就一直这样。然后后来当时还觉得自己挺坚强的啊，后来越往后觉得就越有一些脆弱，因为之前比如说中午上班什么下班回到家，饭什么菜什么都做好了，对吧？然后同事也会就那种羡慕说哟，中午这么还回家，我说啊我回家吃饭，吃完饭能直溜会儿，对吧？还能睡睡觉什么的，然后之后呢回家然后发现没这个饭没这个菜了， 然后你就会觉得心里就特别特别空了，
嗯，
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失去的就失去家人一块待，就是住一个房的那种空间，
嗯，
因为之前我们家没请过保姆，
嗯，
那这事儿一出呢，我爸得照顾我妈去，
嗯，
然后我奶奶跟家里探着，
嗯，
所以只能找一保姆，然后你就想跟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生活在同一屋檐下，
嗯，
你自己的感觉，反正我可能你请月嫂什么的，你有这种经历什么的，
嗯，
但我之前从来没有过这种经历，我也没想象过，就是。你想，就是我爸我妈去过那屋，我还觉得有点别扭呢，
嗯，
对吧？然后现在是跟一个完全的陌生人，
嗯，
然后心里就觉得，就也挺别扭的。
所以是这个情感上、家庭上，
嗯，
双重煎熬。
哎，对，有点这意思吧。
那得到呢？
哎，得到一个成熟的心态。
嗯，确实，小明这个今年的心态的成熟度有点超越。过去十年，
嗯，而且就是知道自己怎么心里化解这些生活中的不愉快的或者就是负面的这些点，
嗯 嗯
对吧？反正我要不说这些啊，你们是不是觉得我一点事儿都没有？
确实是，
对吧？
嗯、
一点肯定看不出来吧？
还差呢
吧、
嗯？
对吧？所以你就是得找一些让自己开心的点，
嗯、
把你的负面情绪你给他。转移了，
真想象不到
啊！
那就是说，其实夏天那会儿你是最忙的，是吧？
对，暑假嘛，
啊，但其实没有太明确的感觉到哈。
对，
夏天那时候，
说实话啊，就是小明现在说这句话，我当时我回想起来，咱们这几个月录音的这个他的状态，我觉着是没有，他本身是没有丝毫受在录音这件事儿上
没
有丝毫受到这个东西的影响，我觉得特别专业。
对，我因为我觉得这个职业素养啊，就是从我们那个就当教师这一块儿就有这种职业素养，或者甚至之前，比如说听他们说相声演员什么的，
嗯，
对吧？上场之前知道自己家里出来什么事儿，但是上场的时候该说话该说的什么就还是按原来那种
包袱什么的，
该抖还得抖、
嗯。
老师也是啊，
下了场奔丧去。
对，老师也是，就比如说那个。你在开课之前你收到了一个坏消息，但是你在课上你不能带出来，因为学生会跟着你这个坏消息、
嗯、
那个情绪，然后他也自己可能就不想学了。
是
咱们这个我觉得也是，
对，
我觉得人家那可能有，比如说喜欢我的那个听众朋友就听这个节目可能就想听我那两句茶，
对，
对吧？听我那两句什么俗话什么的。
嗯，
如果我要比如说，哎呦，跟闷葫芦似的，往那儿一坐，什么也不说，然后一嗯啊，这是哎呦，别挨骂了什么。我要说这种，那我觉得
对不起观众，
哎、
对不起听众，
对不起他们，对不起听众，就觉得让他们失望了。
嗯，
对吧？
职业素养还是有的哈。
对，所以这个是
心态的成熟，
因为这种心态、嗯、就是你经历完这种事儿啊。比如说别人在跟你说他们身上发生的不愉快的事儿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哎呦，你这跟我这一比，你这就不叫事儿了。
嗯，
对，你把这种事儿能扛过去，未来也没什么事儿能伤害到你。
啊、嗯，对，
是，
所以这是心态比较成熟。还有一个就是，在跟别人交流的时候啊，
嗯，
也是，因为原来我就太非黑即白了。就是没有中间那个
讲实话，
就那种界限。
嗯，
就是你如果是我的同类，我就是跟你就是关系太好了，就怎么着都行。
嗯，
但如果你是一个我瞧不上的迷人，或者如果你身上有一些迹象，我觉得是想利用我的什么那种，我就要不就辱骂。
嗯，
要不就侮辱，要不就删除，就是无外乎这种这几种结果，
要不然就睡了吧，
就拉黑什么的那种。
嗯、
但是今年让我有一些成长，有一些改变，就比如说给人在回复信息的时候，让人跳不出毛病来
啊，
嗯
啊、
嗯，
会用一些让人觉得比较，比如说那个
比较委婉
柔和。
我觉得就是特奇怪啊，就是我觉得今天我跟小明调换了一个角色，
嗯，
就原来都是小明在冲在前面去骂，然后我在后边给他擦屁股，然后会写一大段话说去解释，
嗯，
然后今年我会解小明的独立的这种留言，给听众留言，
嗯，
然后他会非常成熟， 语重心长的去解释去道歉甚至
嗯
然后我会把那话截回来发到群里面我说我操小明人怎么变成这样
对对
然后但是今年往往冲在前面骂的反而是我我就觉得哎小明确实成长了成熟了、
嗯、就是你的心态可能因为也差不离了也该成熟了都这岁数了、
嗯、
你要再跟二十来岁似的对吧然后
所以我又活回去了吗
嗯你对你活回去了、
哎、咱们都晚熟他早熟
嗯
嗯
嗯,
嗯对
还有一个你得到了自由
哎得到了一些自由啊这个
结束了煎熬的情感
嗯但是今年我出去旅游的这个这频率也不是特频繁
因为被情感那个束缚了呀
嗯这算一方面啊然后还一个就是自己旅游的这个这想法不是那么特强烈因为每年啊我都四趟五趟的就出去然后今年呢就只出去三趟属于我近比如说七八年里边就最少的这么一
家里事儿也多
对也加上家里事儿多、
嗯、
啊嗯但是呢嗯一八年许的愿就是当时想比如说今年你就看几个乐队什么的
嗯
我当时就想哎今年想看这个、嗯、想看那个哎一八年不是一七年许的愿一八年实现了
嗯
也算一得
也算一得
嗯
就是就像枪花他那个巡演他说 not in this lifetime 就是这辈子甭想哎但是这辈子我参加过
嗯
嗯
对吧
老何
甭想了
not
嗯
嗯
对
但老何确实理解老何为什么
嗯
变伪了
嗯做牙花子什么的
嗯
啊行这就是我的
哎呀
一八年的感悟
啊就是大家听起来听这个表面上大家这个嘻嘻哈哈的其实每个人背后都有自己的一个
难念
的经吧
那都有
嗯所以就是大家听完这么多了也希望自己写一写你自己的一八年的
总结
这个一个关键词
嗯
一个词是什么你的最大的得到和最大的失去
嗯
是什么写写就知道一九年应该有什么样的期许和方向
嗯
我觉得真的是挺好的一件事就是你没做这件事其实你没法帮自己梳理清楚
嗯
挺好的嗯时间差不多了吧
差不多了、
啊、这期也是挺长了
一小时四十五分钟了现在已经、
就是超长的节目然后我觉得这个说说心里话嘛、
嗯、
一年的一个总结再长都不为过
嗯
老规矩啊这一期节目的最后呢感谢我们的本期节目的赞赏人
嗯
好朋友
第一个好朋友是来自北京东城区的小伙伴叫年轻时我叫自己小浩侠这个名字叫这个啊
小浩侠、
嗯、名字够长的
吹小号
嗯留言是我是欣赏大长有小明加高老师性格羡慕魏先生洒脱的做小佛工作的老何
嗯、
哎呀
你多少岁数了我想
谁都有啊这里、
嗯、这有点文采啊、
嗯、
哎双飞娟
哎呦
感谢
感
谢
感谢
谢谢小浩侠啊
双飞娟确实有老何的风采
谢谢
吹起来
嗯下一个好朋友
大方、
嗯、下一个好朋友还是北京的叫张海伟、
嗯、
北京朝阳区东坝朝新家园东里五区一十八号楼一层木心水水冰煮羊
好家
伙家
这是一餐馆
哦
留言是想不起几年前了一个北京朋友推荐听了一个特带劲儿的节目从此就恋上三好了当时魏先生都还没有加入哇、哦、那
很久了呀
够早的了
那得有五六年了、
嗯、
一晃好几年过去了最近兼职投资了一家饭店忙得迷迷叨叨的才体会到各位主播这几年在工作之余撑起这个电台多不容易致敬跟几位应该是同龄人诚挚邀请几位主播到我小店坐坐也跟大厂请教开店生意经对了以后有三个好听众到报主播名的到店消费一律八折
哎呦给
力度够大的啊
几位主播到店全免双飞捐
哎呦这折比这双飞都牛逼
这应该是那种就是内蒙吃羊肉全是拿冰块 去煮那个羊，他这冰煮羊应该就是那种
水水冰煮羊。哎，这就在我家边上啊！
是啊，
走吧，
走吧，
走吧，咱们拍点照片给他宣传宣传什么的。
我没事老去东坝、
嗯，
是啊，走起来吧，
这得走了，
走走走走走吧、
嗯。
行，咱们就别告诉他，咱偷偷去。
不
是你不告诉人家，万一被打出来呢？
不是，人家也 是兼职，
他不
老去。
人家是投资兼职，投资了一个，人家不是天天在，应该
你正经结账啊。
嗯，
对，咱也得给人家回馈嘛。
是啊，
咱就说你认识我，我认识你，还能八折。
嗯，
不，咱不打折，咱就正经去吃一次
啊，
捧场。
对
呀，
甭想着八折的事儿。
嗯，
老想占人小便宜。
对，哎，在节目里说一下，我们去了啊，没告诉你可。
然后大肠说：“您认识我吗？”
要被人认出来就活该了，是吧？
东坝的朋友也可以去多去捧场啊。
嗯，
下一个好朋友叫小舒服，广东
小舒服。
哎，原来捐过啊，捐过捐过。小舒服
原来捐过啊。广州市天河区的朋友啊，留言是：各位哥哥们好，最近对紫薇斗数特别感兴趣，把有关紫薇的往期节目都听了一遍，水母大师太厉害了，想问问听众。咱们听众是否有幸找他算算呢？或者他有没有开线上教学课程呢？一个双飞娟，
哎呦，先谢谢人家啊，来解释一下，
先谢谢小素法。
嗯，
其实好多朋友都想找水母算，但是水母他现在有一个就是问题，刚才节目里也透露了，就是他在备孕。
嗯，
备孕呢，他现在其实就是处在一种这种半封闭、半闭关的状态。
嗯，时间很有规律啊。
对，不太。其实他是有一点点小抵触吧，所以我们也不太好勉为其难去帮他拉活、
嗯、
对，所以就暂时先不接，我们先等他有了
顺顺利利的以后、啊、
哎，对对对，咱们再谈这件事儿啊、
嗯、
对，
也谢谢大家的关心。
嗯
嗯，下一好朋友叫曹远，北京海淀区的朋友，哎，又是北京的啊。
嗯，
留言是：关注几位哥哥很久了，带给我很多快乐和想法，每次听到哥哥们的声音就觉得真给咱北京正面，也许潇洒与坦荡的快乐活着就是咱们的准则吧。曾经也在日本待过些日子，有很多有趣的话题，得有机会说给哥几个听听。最后祝三好越办越好，不变初心，一个双飞娟。
哎，谢谢，
可以录这个留学类的节目。
日本啊，日本其实有一点尴尬，
嗯，
因为呢，日本第一，你得说得过大胃王，
嗯，
第二，你得砍得过贾斯汀，
嗯，
你把这两道门槛过了，我觉得咱们这期节目就能成型。
门槛有点高啊，嗯、
太高了啊，这、啊、个。
但是我们非常感谢，
感谢感谢感谢，人家既捐了钱，又想提供内容，
是希望有
这么好的听众，
有机会吧，
嗯、
啊，咱们这个有机会碰面聊聊，
嗯，
看看你这个口条，
对，
嗯，
咱们去。姐家，然后吃一吃什么的。
下一个好朋友沈错西，上海徐汇区的朋友留言是：很久没坚持捐了，对不住，感谢三好丰富了我的人生，一个双飞捐。
哎呦，
谢谢，
还坚持捐，
谢谢，来日方长，来日方长，
名字还挺好听。嗯、
对，
能想着捐就挺好的。
关键词是坚持啊，你那个，
坚持不懈的。
嗯，
感谢上海的朋友，
嗯，
感
谢
感
谢错西，
嗯，
下一个老朋友了啊，施先森，
哎
哎，
上海闵行区，在现在上海区，哎，这里为什么有留言啊？
那你没留言，你也得给人打这广告啊。
双飞娟，哎，他是开了一个淘宝店，叫施先森的店，
哎，卖女装的，
哎，
嗯，然后他还会摄影，
还拍照，
哎，
对，
嗯。
就是你可以通过那个
私房什么的
淘宝，你可以通过那个淘宝，他那个淘宝店铺，然后找到他说你来给我摄个影，
嗯
啊，是可以的。好，咱们再念两个吧。
好，
下一个好朋友 XXIND
XXIND
北京丰台区北京孩子在芝加哥的，哎呦，芝加哥的词啊
，Chicago，
哟，芝加哥可以聊聊啊。
嗯，
哎，咱好像还真没朋友在芝加哥呢，
芝加哥
封城啊，封城得聊聊。
芝加哥罪恶之都啊，
啊，
芝加哥是美国这个犯罪率特级是第一高的一个，
居高不下，
仅次于底特律吧。
好像比底特律还高，
比底特律还高。
有一款冲锋枪专门就是以芝加哥命名，叫芝加哥打字机。
我操，
就是四五十年代黑帮常用的
大盘的那个
一种。
我知道那个看门狗第一座，然后那个是在芝加哥发生的，
嗯，
是吧？
哎，我觉得这个
黑帮城市，
这个真的可以啊。留言是听了四年， 基本上都是每期刷过四遍左右。
哎呦，
从来美国上学到现在，即将回北京工作，捐的次数不多，惭愧惭愧。往后回家了，必须勤起来。回北京先奔如流，老几位辛苦了，双飞捐，
哎呦，
牛逼！
行了，
谢谢，
这期做成了，
回来聊吧。嗯，
聊了你的芝加哥经历。
这个 XXIND 啊，就是这个兄弟，如果你听到这期节目的话，就是跟我们聊聊。我觉得芝加哥有的聊，
来，
嗯，
我也相信你在芝加哥见过、听过、看到了一些很多有趣的东西，
经历不少，是吧？
有点意思。
听咱们节目的人都是喜欢故事的人，
是，嗯。最后一个好朋友叫阿福，墨尔本的好朋友，
墨尔本的阿福，
墨尔本的阿福留言是：上个月偶然听到了三号，听的停不下来，现在正在狂补之前的节目，我感觉我跟主播们的三观一致。特别感觉性格和做事方面跟大肠很像，听节目就像自己跟老朋友聊天一样。顺便祝福一下自己，我第二个孩子（括号大儿大老大是女儿，老二是儿子）。
哎
呦，儿
女
双
全，
爽，
恭喜！
嗯，
九月末就要降生了啊，那他现在
已经三个月了，
已经三个月了
啊，
白天了都。
嗯，
希望母子平安。如果主播们有机会来墨尔本，联系我，我来招待你们。双飞娟，
嗯，谢谢谢谢。
哎呦，咱们好多听众在墨尔本，
墨尔本好，
墨尔本，然后悉尼什么的。
我去澳洲，咱明年必须得许个愿吧，小明老师。
澳洲明年咱不得客座嘉宾去弗兰克那个
那儿，
对，那个得来澳悉尼之音啊，咱们得
是，我觉得明年这个澳洲咱们真的得走一趟，
走一走一趟，
咱俩嘛，为了工作嘛，
哎，
不远万里，
咱先祝阿福母子平安，顺顺利利的啊，
是
啊，我你如人都叫阿福了，我就当那罗宾，你就当那蝙蝠侠了，
得嘞，
对吧？咱找阿福去啊，
多。
啊，那我们仨
人一定母子平安，你们仨摇住吧，
我们仨小丑独藤女
老何是那个车，
老何企鹅，老何是那企鹅
哎呀，好吧，也感谢以上的一些朋友，
就是给人家弄一黑斗吧，
对这期节目的赞赏，
嗯，
传统保留的一期节目，
对，
别了，2018，
嗯，
时间差不多了，
嗯
嗯，再跟大家见面就2019了，
19年，
嗯
嗯，
到得了吗？
到得了，
差不多了，
到不了我也会拖到2019，
时间由咱们控制，
有些唏嘘，有些感慨，
今儿刚18号嘛，
拖一拖不就19年了吗？
不，这期节目肯定19年放。
你录这期节目的时候刚更新完那个狂野西非那期节目。
对啊，
对吧？
一礼拜之后，
一周之后嘛，25号嘛，再一周不就正好吗？
对，
是吧？
差不多。
你瞧日子算的，
嗯，
我这都提前做规划的，
你按照安全期算的吧。
你也只能当罗宾汉了，你就是桑丘了，
哪他妈有罗宾汉啊？
那叫什么罗宾啊？
你就是桑丘的料，
对你就是桑丘了。
嗯，
也真是，大家我们一起吧，携手走到了2019年三好电台的第六个年头，希望我们这一步走得踏踏实实的，
嗯，
步步为营，也希望大家
继续支持，
嗯，明年能有一个好的年景吧，
对，
嗯，
希望能永远陪伴你们，陪伴60年。
啊，还能这么聊天呢？
你刚才支哪儿去了？
走时的时候你要录不动，你录不录？
各位，咱
不是你照你那么说，你九十应该是实际年龄应该是2岁
啊，那还三好坏男孩，那叫三好坏老头了。嗯，
不是越活越年轻吗？
三好坏骷髅啊
，bad ass，
行吧
啊，行，请大家准备好自己的 BB 和本本，对吧？
哦，见鬼上了
啊，见鬼上了啊，去哪儿听？去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三号 radio， 三号是三号的汉语拼音 ，radio 就是 RADIO， 然后去我们的私房课啊，欢迎听见鬼
九，见鬼，我是属于一期不敢放预告片的见鬼，
嗯，但是也还是得放点，
不放不
不放了，
嗯，在这儿不放，
嗯 ，OK，
我怕有人听完睡不着觉，
嗯
嗯嗯，好不容易那怀念一下是不是？
嗯，或者去我们的微博搜索三号坏男孩，我们还有微信的12345678910群，
他妈那么多吗？
反正
东西南北
即将有那么多，
反正不少，
反正有一些群吧。
你要想加呢，有门槛，
听私房课啊，
你得听私房课，然后找三号大表哥给你登进去， 然后去我们的国际口 Instagram， 就直接搜那个
三号 radio，
三号 radio 就行了。
对，
好吧
，OK，
感谢大家收听，我们明年见。